天访谈的嘉宾呢，他是一个程序员，但是呢，他有一个更崇高的梦想，就是成为像鲁迅一样的作家。然后他现在正在用 AI 辅助写小说。接下来呢，就是我对他的访谈。因为我是对你比较好奇的是，哎，你说你现在用写小说嘛啊？就业余是吧？你也是业余写小说对吧？
对对对，业余写。
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以后的话，可能因为 AI 它会嵌入所有方面嘛，我看以后的小说几乎应该都是 AI， 至少是 AI 参与过，我觉得是这种。
对。但是就是故事啊，就是一些真正的吸引人的故事，我感觉还是需要人来把它的大的框架那些设计好了，然后再让 AI 去填充一些细节。我现在是这么感觉的，但是说不定也未来的这种 AI 它的原创性，它的那些故事情节的设计也会很牛，可能。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哎呀，这个不好说呀，因为现在处于这个 AI 时代，我倒是觉得以后的人的娱乐可能就是靠这个 AI， 比如说。你丢给他一个故事，然后给他创作出一部短剧出来，以后也许他自己就可以做这些事情。我说以后也许有可能，
对，
对吧？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其实不太喜欢看那个什么，不太喜欢看文字嘛。相对于短视频来说，我是说，其实人就是脑子越来越那个什么，越来越，就是可能看刷短视频会更舒服一点，我觉得，也不用动脑子，对吧？
懂个大，我们开始吗？这个还是说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可以可以，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因为我们都是 nobody， 也没人知道嘛。
这好，我也大概介绍一下。然后我是那个96年出生的，然后我家乡是在云南曲靖，然后家里面呢也是就普通的农民，然后我家里面他是种果园的，就是有种一些葡萄呀这些水果，然后我是。19年的毕业，然后毕业大概就是考了一个普通的211这样的一个大学，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去杭州去工作嘛，然后我也是那个做的程序员嘛，然后毕业之后就是，当时我就比较看好金融嘛，然后我就找一些金融相关的那种岗位，然后当时就去了杭州的恒生电子在那里工作，然后工作到了22年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啊，这个疫情什么，然后我就把那个工作给辞了，然后就跑到深圳来又找了一个工作，然后现在是在深圳的一个小券商里面，也是做这个 Java 开发，大概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历程。然后具体的一些后面的一些点聊到咱们再说吧。
可以可以。哦，你是券商，你是做炒股的是吗？是做量化的吗？
不是不是，我其实就是开发一些券商内部的一些自用的系统，其实就是他们对一些内部的类似 OA 的那样的一些系统。
就是公司的一个内部软件是吧？我以为你是做那个，
对对对，
做那个比较好，做这个量化的，不现在说赚钱，每年40%有的做得好的，那就
那一块就比较高级了，我们还接触到，是，
对，那搞，有时候我想想，不是，那个，现在做 DeepSeek 的那个公司叫什么？幻方是叫什么？
对，幻方量化，
对对对，幻方量化不是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新闻嘛？他是上海的一个学生，然后进了幻方量化之后，然后把他的源代码搞出来了嘛，搞出来之后，然后自己业余炒股搞了1亿多，啊，被抓了。
哦，那
太贪了，
那个，
是吧？
是，好，那个倒不是源代码，那好像是把他们的一些核心策略给弄出来了。
哎，对对对，核心策略。对，
因为 DeepSeek 的源代码它是开源的嘛，就是你那个自己的部署系统那个。
对，我看了之后还是蛮震撼的，就他那些策略，然后搞出来，然后他自己。一边上班一边把公司的搞出来，其实我觉得打工就应该这样才行，要不你拿那个死工资嘛，是不是？你就是他有点太贪了，一下搞个1亿，好像是1.6亿还是多少？当时我记得我还转发到群里，我说妈打工就应该这么搞，别被抓到。但是呢，不能死打工，他好像被抓到了就有点惨了
哦。这个也是贪，主要是赶上这波行情了呗。这波行情只要那个他那些。量化策略的一些执行啊什么的，他又不像人受情绪控制，他就按照那个执行，在这种行情下，那肯定是能赚到钱的，而且他本金投进去的，只要有到一定的量级，很容易就是赚很多钱。
对对，他可能就放在那里跑就是嘛，反正
对， 对对。
A 股上班，他也上班，回来一看赚了又1000万， 然后还一边上班，所以我觉得，哎呀，他也是大意了嘛。其实你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特别会赚钱，但咱们不会，搞不清楚这些量化。我倒是看过，不知道怎么搞，不知道怎么蒙钱
对，其实
吧。
这个我当初找工作的时候嘛，我当时就和几个舍友就讨论，我们就聊到这个，我们就说到，当时为什么选择金融呢？就是认为用钱赚钱是最快的赚钱之道。我们当时就觉得，因为这个金到了这个金融里面，这个钱确实就变成一个数字了，是吧？你在那些各种，是吧？各种交易啊，各种里面，就通过这种模式，它就能把这个利润滚得很大去。当时就这么说。
对，确实是比较厉害。不过你离他是更近嘛，也许有一天你突然哎发现哎可以搞一下，就搞一下，带我们赚赚钱。
我倒是没有这种暴富呀或者什么的那种想法之类，或者说我也不期望这样子。其实我，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有些时候对金钱这东西的追求没有这么强烈，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有点看淡了这些或者什么之类的。
啊，
虽然现在
对。
正好到了30多岁，应该是最急着用钱的时候，因为我就是马上今年要结婚了嘛。然后后面可能有孩子
哦，
什么的，就会面临到新的一个人生阶段去。然后其实我最近的那个创作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开始的。我就想着马上有孩子，有这些东西之后，可能就真的不会去写了。我以前就一直想着要写小说，就没开始嘛。然后
啊啊！
这次刚好就是过了那个生日之后嘛，我就开始就把自己的公众号翻出来，开始在上面写小说。
哦，可以，反正我看过你那个有两篇，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那时候发给我的那一篇嘛，我觉得还，就是也是你是给他整个故事框架，然后让他写是吧？让他填充整个的内容。
我给你发了2天，其实是我自己就是这段时间内认为比相当于是自己比较满意的2篇嘛。一篇是写 AI 相关的那个，写 AI 相关那个，其实我当时也说了，那个小说不应该叫做是用 AI 创作，应该是叫做以 AI 一起创作的，因为在那个小
啊，
说里面啊。那个 AI 它就是充当它发挥它充当它自己的角色，它的那些回答就是 AI 的回答，但是其他的部分是我写的那个。然后那个小说我当时
哦，
其实也是想了很多，我那个小说原本我架构的是特别庞大，我会给它可能会给它写成一个很长篇的什么东西，我就想着就是可能未来啊或者什么时候这个文明啊它遇到什么困难之后可能难以延续了或者什么，人类会给这个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呢？其实我当时就想到，那个人类可能真的会把这个 AI 当成一个墓碑，或者当成一个什么，就是把整个人类文明给打成一个压缩包嘛。那压缩出来就是这个 AI 嘛，可能就会留下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想着，但是会用移动飞船啊之类的，会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大模型，可能就是一个体积无限缩小的，就是这么一个大模型，给它送到那个太阳系的某个小行星带上去，或者怎么，就是让它尽可能的保存着。可能再到更远的未来，可能会有外星文明或者什么别的文明了，会把这个东西给检测到，给它捕获到，然后就开始尝试把人类文明从那边解压出来嘛。我当时是构建了这么宏大的一个那个科幻，但是我其实也想到自己其实没有那个比例去给它写出来的。最后呀，我就想了好久这个东西，我才想着就给它落地到一个小的短片里面去。然后我就写了这么一个场景，就是说一个在参与这个计划，就是参与就是测试这个大模型，就是人类最终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他已经测了好多年了。他有一天就是这么一个测试场景嘛，他在那里看着时间给那个大模型发一些指令测试，其实就是在水工作了。他就想快点把这个工作水完，因为他今天有什么事情呢？因为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啊，他就想着快点把这个事情水完了，他要去参加和老婆过那个结婚纪念日嘛。然后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因为一下子到结婚纪念，他又不知道要选个什么礼物嘛，他就想着干脆就问一问这个大模型嘛，看看他能有什么点子嘛，是吧？然后就问了之后，其实就引出来一些别的往事，就是比如说他之前。他还在是刚刚毕业刚投入工作的时候，他是怎么认识他的妻子呀什么之类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AI 这个东西给了他一些点子，让他去准备了一个礼物送给他的老婆嘛。但是他们就相亲，相当于就成功了，然后才会结为夫妻嘛。我就一点一点把这个事情引出来，但是引到最后呢，其实我在里面加了很多诗歌呀什么东西在里面讨论嘛。其实我就是在想说，就是有这么一部分东西可能是人类所特有的东西，可能像诗歌呀这些。虽然他未来的 AI 他会去创作这些诗歌。但是他创作出来的诗歌是没有和经历、没有和人物绑定的，就是不会让人读着就是有血有肉嘛。这个时候，我当时是这样思考的。然后那个小说我写到后面呢，其实时候我就扣了那个主题叫礼物嘛。他就一直想不清楚，他和他老婆结婚这么多久了，他到底要准备个什么礼物给他老婆？他就回想起他老婆的一些细节，再反应过来，其实他老婆其实是很想要一个孩子的。 就是这么一个点，我就来扣这个主题叫礼物这个主题。其实我也当时也是想说，就是这个 AI 可能也是人类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是吧？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发展到现在科技最鼎盛的时候，人类能发明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可能就是说未来真的得靠这个 AI 去代替这个人类再次伟大了。我是这么觉得。
是有一定可能，但是我觉得不是现在这个 AI， 现在这个 AI 记忆力实在太弱了，它实际上每一次，而且也非常不靠谱，它的每一次输出，
对，
它没有记忆，你把它想象成个傻子，就是因为我们的
那个
所有的都是上下文都给喂给它的，
对，那个上下文也是要每次相当于要用之前的一些文本落下来再喂给它，是吧？每次要把它
对
反复的喂给它，
对它就像个失忆患者。然后你每次都要这样，我觉得 AI 只是代替人的话，肯定不是这一次的这个 AI，虽然它也很牛逼了哈，我们说，
对，
就说我写代码一定要，就是说我现在不写代码，我现在就写提示词或者写那个东西，我运行几个这个 agent 让它写，真的是，挺好的，解放了我打字的这个痛苦。
是这个我们用 AI 编程的时候就发现，有时候你跟一个 AI 在一个会话里面聊那个项目，是吧，写了好久好久之后发现出了点问题之后，他就是想不起来他之前写过什么东西，他不会去回过去用，然后呢你发现机器聊效果也不好，还不如开一个新窗口让他从零再来做，然后反而做的可能更好，就是这种经常有这种。
对，我经常会开几个 agent 嘛，反正让他去竞争嘛，也不是让他竞争，反正我们付了钱了是吧，或者是要什么的，就让他做呗，同时出几个方案出来，那我现在都不选，我发现有几个方案就让他都试试，反正对他来说他也就十分钟的事，生成那么多代码就让他生成吧，反正
他就
是
对，
哎，你们给我们讲讲这个什么吗，讲讲你这个创作吧，因为我对你这个创作还是蛮有趣的，其实我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你看看以后的创作包括写歌，最近我听了好多那个什么的歌， AI 写的歌，对于我这种不认识这个，其实我不大认识明星，尤其是现在的明星，比如说周杰伦之后，周杰伦这种我肯定认识，就是他太出名了吧，就是你说在你让我说二十个就是说明星的名字唱歌的，我真说不出来，我可能要想，可能也慢慢能想起来，尤其现在近十年内了，我可能一个都不认识，因此呢对我来说 AI 唱歌跟他们唱歌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反而我觉得 AI 还不错。前天还是大前天我在刷那个 YouTube 的时候，然后刷到了一首歌是孔乙己唱的嘛，但是我又忘了孔乙己，就是你说的那个不是孔乙己，阿 Q
唱的哦，
对，阿 Q 就是用阿 Q 那个人物嘛，因为他用一张照片就可以，他一直在唱那时候我就听到，现在挺有感觉，就是我不知道词是不是人写的，
词肯定还是要有人去引导他，不然 AI 他怎么想到，是吧？以这种，
对，反正那个词呀还是写的蛮有意境的，我觉得是写出了阿 Q 那个状态，就你写的那个，你写的这篇小说也有点阿 Q 的状态，你不觉得吗？
对，
礼物那个。
礼物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然后你说那个阿 Q 那个是我、
啊、
就是是我自己认为是模仿的相对那个，就是也是完成度相对高一点的一篇小说，就是我经常发给别人去看看了，但是其实大家有些读下来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就是毫无代入感，然后有些人觉得我这个写的还是可以的这种。
我
这个小说也是，这个小说也是很神奇的，因为当时我其实这段时间，尤其是今年嘛，我后面翻译的时候，我又把那个鲁迅的那个阿 Q 正传又看了好几遍嘛。然后又恰好我又看过那个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的那个什么地下室手记，那个我也看了一些，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也想构思一个这种就是现代版的或者说是未来的这么一个阿 Q 的这么一个人物，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物会是什么样的，然后后面也是各种阴差阳错的，后面我就想到了这个切入点嘛。其实我当时这个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就是之前有一次在电梯里还是在哪里，就听到有个同事就说嘛，说他哪个同事就是这次比如说股票呀什么的他赚了好多钱嘛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他赚到钱了，他就觉得这个人就很厉害或者什么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对一些什么事情他也很擅长发表自己的观点，知道吗？因为他觉得他能在股市赚到钱，就是他有一定的那种预测 预测这个行情，或者说是预测未来的这种一种能力甚至之类的，他就有这种错觉，然后他就开始有点那种指点江山了嘛。其实我这当时就是有点看不惯他这个嘴脸嘛，我当时就构思这么个人物来写这么个写成这个小说
啊，
这个也是挺神奇。然后这个小说我写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写，就是说一个你可以理解，就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这么一个孤寡老头，他就股票里面赚了很多钱嘛，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是一个人嘛，他就比较无聊，他就出去逛嘛，在深圳这个地方他就出去逛，然后就逛到了一个那个展厅里面去，就是深圳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样展那样展的，机器人展呀什么那种各种展，他就逛进去了。逛进去他大概就是看到了那个展厅那里有一个人形的一个美女机器人嘛，他在那里就是在手舞足蹈，然后很多人就围着看嘛，他当时就看到这个他就去吐槽一番，他也过去围着看。然后这个美女机器人问谁要上台来挑战那个另外一个机器人，就是那个会打钱的机器人嘛，去挑战。然后他就自告奋勇的上去就去挑战。挑战完的时候结果吃尽苦头，就是达不到那个极限，他就觉得自己就被耍了，然后台下的观众还笑他，他就越想越恼嘛，越想越恼，他甚至就回想到一些就是早先的那个一些回忆嘛，比如他之前在深圳他去当中介啊，怎么占那些别人的便宜，占那些来租房那些弱小的那些女性的那种便宜，他就想到了，然后他就借机器占了一下那个美女主持人那个便宜，就是那个时候他占便宜，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认出来那个美女主持机器人，那个美女主持实际上是个机器人，就是他占便宜那个时候都没有认出来，啊，就是直到他下台气了，他又怎么的，然后才发现那个美女机器人换了个人格，就是我在那个小说里面也写，他的那个瞳孔的颜色换了，然后声音也换了，换了个音色，换了个瞳孔的颜色，就切到另外一个人格，就要开始采访那个就是他刚下台的他了，就把他请下台去。他那个时候是反应过来，原来被他占便宜的那个美女主持人是个机器人，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震惊了，他没想到这个机器人可以做得如此那个逼真嘛，然后然后就开始衍生出后面的故事了，就是他又觉得自己被耍了，知道吧？然后甚至那个机器人聊天的时候还有那个给那个公司打广告的感觉，他就又是又气又恼，他就开始跟那个又开始新一轮的跟那个机器人对线嘛，就是他开始挖那个机器人的公司的那个，比如说想知道这个知道他知道那个创始人是个。相当于是个润出国的这么一个精英嘛，然后他开始就从这些地方又开始就挖，结果全部都被那个机器人给化解了，就是很好的给回解了。然后就是讲到最后呢，他因为他在台上又出丑了吧，台下的观众就开始骂他，说他是老猥琐吧，因为他前面占了那个主持人的那主持人机器人的便宜嘛，又被台下的人骂，他就更气恼嘛。然后最后反而是那个主持人过来给他打圆场，帮他说好话嘛，然后最后又给他说了个就是一段很感人的广告嘛。他就回想起来他以前看的那个遥远的救世主，就是大家经常那些炒股情侣
啊
经常去关注那个书，那个书里面就描述过那么一个天国的女人嘛，就是说天国的女人，就是说她这么一个会悲悯世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就回想起这些东西来，然后就草草结束。他出去其实抖抖抖，因为他受了羞恼，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其实都有点想他都有点想去撞在汽车上之类的，做一些很离谱的事情了。但是他因为他有那种就是现代人新的一种那种阿 Q 胜利法嘛，他突然又会想到，因为可能在一些禅修啊什么里面读到，他知道真悟这么个词语，他就会想到他经历这么一难，可能是要让他真悟之类的，他就会有这样一种精神胜利法，然后获得一种新的胜利嘛，就是他突然间就又解脱了，他又觉得他会在那种大悲大痛之中突然证悟嘛，他就缓过来了，知道吧？但是缓过来之后，他就紧接着又有个惊喜，就是他结束的时候，在那个展台结束的时候，他不是加过一个工作人员的那个联系方式嘛？那个工作人员就同意了，就跟他发，就告诉他那款机器人，就是之前跟他打交道的那个主持机器人，会在明年就推出那个商用版，就开始就是先可以售卖了嘛。他就又有了那种新的希望了嘛，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我当时写这个角色的时候，后面那部分我处理的还是挺好的，因为我想到了，就是可能人类对于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呀，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他很聪明，或者说很有那种阅历，他对这些新的技术可能也是会有一个大概这样一个过程。他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质疑，会有点批判，然后紧接着他接近这个技术的时候，他就会被这个技术所震惊，发现这个技术能达到这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直到最后呢，他又开始敞开心扉去拥抱这个技术，甚至去更好的，就是去希望这个技术更好的发展，这会有这么一个逐渐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人类对很多那种前所未有或者很发展那种发明出来很革新的技术，都会有这么一个大致的过程。我当时创作这本小说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嗯嗯，我看了，其实我倒是还蛮认同的，因为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也有点像那个去拳台上被人打了一顿的这个人嘛。其实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其实我很早就用了这个辅助编程，就是还没有出这个 ChatGPT 的时候，我就在用那个GitHub 上，它出了一个 Copilot。就 Copilot 以前是不能聊天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以前的时候你要点个 Tab 键嘛，就比如说你要写一个什么，他一看，哎，你要写快速排序，后面的他都给你补起来。然后你一看，哎，你点个 Tab 键就可以帮你补全。就是因为咱们的 ID 也可以补全嘛，后面的话这个也补全。他其实刚刚出 ChatGPT 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哇，这个不就是那个 Copilot 吗？因为我没有好到哪里去。虽然后来聊又能聊天，然后那个微软就把那个 GitHub 那个 Copilot 也加了个聊天嘛，你就跟他聊天说做什么，他也加了。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觉得他有特别先进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用了2、3年了，他好像也没有特别先进嘛。所以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追捧，我心里还觉得这个真的没啥。所以我对技术的这个感觉也不太好，就是我真的是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后来的话，第一次让我觉得。哇，这个确实比较好，就是那个叫，Cursor 出来的时候，Cursor 出来我就马上就用了，因为 Cursor 它的定位仍跟 Cursor 跟后面的定位还不太相同，Cursor 的定位仍然是人是主要的，然后 Cursor 是辅助的嘛，我就是是有这样，你其实还是人是主导，然后 Cursor 你帮我打点零工啊这个样子，但后面哪一些出来就是Cloud Code，还有就是，但现在我也经常用那个 H-Gravity，还有就是GitHub 出的这个叫不不不叫 Codex 嘛，就是 OpenAI 出的这个 Code，对，它其实它整个的模式就转变了，它就转变成了是人已经不是主导，就是至少是这个编程的这个智能体，现在大家都说智能体嘛，智能体，我也说智能体好了，它其实是一种智能体出方案。然后人跟他一直商量做一些人更加的相当于是一个项目经理，然后智能体更加的相当于是个有智能的又做得又快，但是好像是没有那么聪明的实习生嘛。我这样感觉，因为你写的话你能看出来他有些地方确实比较蠢，然后呢你要再告诉他，哎你不要这样写，然后呢他很快就改了。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挺好，所以现在我不 review 这个代码，为啥？因为我觉得它不太好。而且首先它带多我也看不懂，我就说你这个大概什么样子啊？有时候他写的就是不大好，反正现以我的想法他是不大好，也看不太懂，我就告诉他你用另一个方法，他很容易，他很聪明，他马上就改另一个方法，我就觉得哎这个，我现在把我自己定位成以前的我的项目经理是吧？就是说我也当是项目经理的感觉，这
其实
我又，对，现在我是这种状态，所以以前我从。有点看不起他，就跟你小说里的那个啊，哎，我也有点看不起他。后来发现，哦，这个女的不错呀。后来发现是机器人，让他不停的在刷刷东西，等着他更新嘛，啊，就是希望能买到新版本的下一个版本的那个机器人
对，
嘛。
相应了，
对，现在我也是这样，我现在特别希望的是你赶紧再出一个更牛的，并不是我也倒是不是说怕他代替我倒是觉得代替我而已。也有可能代替，也不好说，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他快点出更新的。每次出新的，我都试一下，包括现在国内的我都试。我对这个没有忠诚度的，有什么我就都试试，是吗？
对，我也是这样子，
啊，
各家都换
我
着
不会
用。
说我用中国的，哎呀，现在你这我觉得有毛病，什么呀？我哪个都用，什么 Cloud Code 也用，什么东西，哎，我都用，我觉得还都挺好的。
是的，
对，我的一个就心路历程吧。以前的时候，其实你写的小说也有点这样吧。刚开始也是瞧不起机器哈，然后慢慢的发现
对。
机器还不错，
就是
人
对，现
形
在
机
就
器人。
是有时候写小说一个小场景，我让那个 AI 给我写好多个版本，然后我自己去挑一个版本，自己的东西再改改，其实就完成了。然后像以前，对，然后自己写的话，你其实老费力了，有时候要把一些细节补全。对，然后刚才说到那个 AI 编程，我现在其实最近我也是在那个，就是很重度的用这个嘛，因为我们后面新的一年这些东西很多都往它倾斜，就是大家都要去做这块东西，公司也要采购算力啊，想去做这个。然后 然后我现在其实用下来之后还是有一些那种疑惑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遇到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啊，就是你比如说用这个 AI 编程去做一个实现一个很庞大的需求啊，可能这个需求拆分的很细嘛，到了一些很细节的地方，但是说就是你在描述这个需求的构成啊，你要把这个文档写得特别特别细，或者是把很多点都给它覆盖到，甚至你要提供一些测试用例给那个呀，但是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人花费的精力也不少的，也不小的，我感觉会有这个问题。那其实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是吧，用什么样的一种格式，比如说像那个 specific 那个模式，我们一些新的模式去描述这个需求，让这个 AI 很好的理解。但是你把这个描述需求的这个语言给它进行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它其实就是逼近一种编程语言了，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是吧，就是你要把一些什么用力的覆盖到说的很细很细的时候，其实又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新的编程语言了，这种然后让这个 AI 去理解它，这个理解它去把这个细节实现出来，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有点矛盾，我就感觉未来的这个 AI 编程应该不会是说继续往这个方向怎么去发展。我想着可能未来可能最好的一点就是说它可能会从一个更远的角度去考虑，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让 AI 去帮你做一个软件，到底是要实现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能不能跳过软件这一环呀，直接让这个 AI 帮你去处理某一块数据，走以什么样的形式，比如说你人去接触的信息也是通过眼睛去看是吧，通过去耳朵去听嘛，就是音频。
对，
未来的 AI 是不是应该说真的是坐在嵌入到一个眼镜里面去，嵌入到你的一个眼镜或者嵌入到什么里面去，它直接跳过软件这一环，直接以你作为人的这种主体性去和那些数据进行交互，就不要软件了，不用 AI 去给你实现的软件。
嗯，
你这个软件要做什么功能，是不是能直接通过这个智能眼镜这些东西去直接把它做了。其实我当时其实想的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甚至呢就是说未来或者说能发展出来一种新的 AI 类的一些软件，它的交互模式呢不仅仅说是和人去点击啊去怎么了，它可能就是很简单一个东西，可能就像那个类似于那个钢铁侠里面的那个贾维斯这么一样，这么一个状态是吧，你要处理的任何需求，任何应该是用这些媒介信息记录的这些东西，你要需要 AI 去处理的，它就能直接按你的需求去把它处理了给到你了，就不需要有软件这么一个东西了，我其实是这么觉得的。这应该才是那个真正 AI 能在这一块上的发展。
对对对，其实你说的这个观点，我这两天我听那个就是这个龙虾叫什么，叫 Open Cloud 是吧， Open Cloud 的那个他不是不停的去参加访谈吗，他也讲了这个样子，他是说呢以后的软件就要消失80%吧，其实这但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消失，但是有一点我是认可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记账的软件，就记账我今天花了多少钱嘛，那肯定是有这个软件，这是虽然我不记但是我知道有这个软件，就记账的软件呢，它其实你这样人工记进去，包括定时的软件，其实呢比如说我比如说我今天要给你访谈，然后我就做一个定时器嘛，我记账也是记一个东西，其实呢人做出软件来之前，实际上我们被强迫要用这个格式才能记这笔账，比如说但是对机器对 AI 来说，它可以处理这两种格式，就是你定一个定时跟记账，你不用给我说哎呀我今天几月几号花了16.8元，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呢是一条数据，对 AI 来说是不用软件的，我这个记账软件你实际上是可以不用的，这个定时器你也可以不用的，它有一套自己的机制帮你来实现了这个。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用记账软件啊，包括什么，其实是被规训好的嘛，就是那时候的软件不聪明，你还要学这个东西，如果聪明的话，你其实就是你说的用眼镜也好，或者你跟他说一声，你说我今天花了多少钱，那他就记下来了嘛。但以前的时候是不行的，我还听国内的一个人在那里人说嘛，就是他说以前的时候好像是 DeepSeek 或者是月之暗面啊，我忘了哪一个公司的那个 CEO 讲的吧，他说以前的时候他做的一个东西是胸前挂了一个那个录音机嘛，挂了一个录音机，然后他卖给什么，卖给那种就 4S 店嘛，不是有的人卖车一天卖一台，有的人10天卖一台，就有很大的差距嘛，他试图分析一下你的话术啊或者是什么的是不是有点不同，或者你的有可能仅仅是你长得漂亮就可以卖很多，总之呢他要分析这个，因此他就挂了一个录音笔在这里，然后呢人工再回去分析这个项目，他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当年的 AI 不聪明嘛，你首先要听写哦，能翻译成 翻译成听写的文字，然后再人工去总结，实际上就很难了嘛。你这个牵扯到的人工太多，他说他这个项目就失败了。如果他说现在在做这个项目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因为 AI 它就可以完全分析这一些嘛。你说的话他直接给你分析了嘛，看看有没有，对吧？就他做了，他说他在十几年前就做，那时候十几年前。你可不得自己搞
那个时候基建还不完善是吧？
对呀、啊，你就太难了嘛。他说，如果那个项目现在做的话，是好很多。其实我们就扯到这个话题，我也觉得以后他说的嘛，这些你的这个格式是不对呀、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就是 to do list 的话，你其实也是存一条数据进去，手工存的数据进去嘛。然后我做这个记账的话，也是手工存一条这个进去。实际上这些东西对大模型来说或者 AI 来说它无所谓的，你可以发条语音给它或者你输条文字给它，它都能够处理得好，那么呢其实这个软件就没有前途了。我说在将来的某一天啊，除非你特别希望诶我这个就喜欢这样记，我觉得还有他说记笔记的这一些很可能也会消失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笔记软件嘛，以前的时候我用那个 Evernote，但现在我已经很久不打开了，为什么？因为 Evernote 上我记了很多那个，我们程序员嘛，就 Shell 命令啊，还有 SQL 语句啊，你记不住吗？
啊、对，我
经常要记这些东西。以前我都是记了，可能包括一些路由的那些命令我都记下来，每次用我就去搜一下，他们号称第二大脑嘛。后来我发现根本不用，我就直接问这个 OpenAI 就可以了，他会。因此呢我反而就不打开那个 Evernote 了，虽然我也知道他那里有个几百条那个笔记在那里，但是就再也不打开了嘛。因此我觉得可能像Evernote 这种呢也许会消失吧，我不太清楚会不会消失，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在这个 AI 要前进的路上要吞噬掉它是有可能的，是吧？你说 AI 做这种软件也应该还蛮容易的吧，应该是吧。
是的，这个我其实现在也用着，因为我以前我大概是我真正的创作应该是从那个大学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开始真正的去流行去搞一些创作记录的，就是我刚开始写了一些从现代诗这种嘛，然后我就保存在那个微软那个 OneNote 里面去，然后我现在就经常会反过来去看一看，因为有些时候讨论到了我就反过去看，我还发现以前写的记录下来我那种东西我现在已经写不出来了，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现在呢，因为有了 AI 之后呢，就是很多东西，可能就是是想有一个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个中介这么一个东西，在你和笔记本之间，你可以先把信息一坨的全部丢给这个 AI， 然后让它帮你去归一下类，是吧？做一下索引，根据时间轴啊这种去做一下分类，做一种，然后就方便你未来你要那种总懒得去看也方便，或者说你要问他你什么时候记得什么什么事情啊，或者什么有没有做完啊，什么，他能直接跟你交互这种。就相当于要有一个活着的一个笔记本，然后其实说白了你对这个笔记本对记账或者是对这些代办啊这种事情其实就还是说要有一个助理类的东西，是吧？要有一个更强大的助理。
对对对对，
所以未来这个 AI 它对于这部分功能它是不是就能直接做成一个东西集成在你的眼睛或者什么里面去，你每天看到了什么东西它甚至都给你记录下来，你眼睛看到过的任何东西一些细节它都能给你留意下来，听到的也一样的就给你记录下来，然后你要后面要调起的一些那些记忆啊什么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个 AI 帮你把它还原出来，就是我理想中一个比较科幻的产品了，就是说这种。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不知道，因为现在的话我倒是对这种说我们要被代替啦或者什么的倒不是很担心，因为每个人都要被代替嘛哈、但是具体代替的时候谁要指挥这一些嘛，可能用的人是少了。我倒是现在的想法很多是我们能不能自己搞一些东西出来，自己搞一些东西给别人用、
这个
会好一些嘛。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我们老是把自己定位成就是项目经理指挥的那个程序员，那我们提升一下自己，我当那个指挥的，对不对？
对，现在有了 AI， 做个什么软件类东西很快的。我这段时间从过年到现在，我都做了两个应用了，我都放到我那个网站上去。
啊，对，到时候你可以。就因为我对你这个就是写的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语音稍微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嘛，现在其实很多人是不看这个不大看文字了， 你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大家都不太看文字，因为你那个 AI 一写，大家觉得万一 AI 写的，我肯定也不想看。但是我倒是现在对另一个的是比较感兴趣，就是你做了脚本，然后 AI 去生成这个声音也好，或者是生成这个视频也好，可能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抖音，是抖音啊，TikTok 嘛，抖音上面它是允许的，并且它很乐意用它那个sit dance 是吧？
剪
好
映
像，
还是什么？
剪映啊，它有一个
哎，
专门生成那个什么的吧，就是 AI 去生成视频的，叫
哦，
sit
哦，
dance 那个，好像
哦，
叫
他那个
sit
模型，
dance，
对对，Face
对，
Dance，嗯，Face
对，
Dance。
它其实就鼓励你做这件事情嘛。我倒是觉得哈，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办法，就是生成这一种，因为我们是程序员嘛，我们可能一眼就看到了这个什么，就是说，哎呦，我这样看一眼我就知道它。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我很多时候我自己就怀疑，比如说人家突然说一个老虎下车吃了人了，咬住人了。现在因为我已经有点这种感觉了，好像被骗怕了，我就第一感觉是这是不是？我要仔细看一下这是不是 AI 生成的？但是又模糊又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眼见不为实了嘛，现在这个时代是吧？所以以后我相信有那么一天，没有人能看得出真假来，我相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这个应该很快的，就是因为我之
对，
前其实我还构思了一个科幻小说，我就想着其实很快一部完全由 AI 生成的电影很快就会上映了，我可能要么是今年，要么是明年，我其实是这么意想。虽然它的剧本啊那些可能是人创作的，或者有导演自己，但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一部电影、音频、视频全是由 AI 生成的，可能就在这几年就会上映了。我当时就想以这个背景去写一部科幻小说来预测一下这个盛况，但是它一直
对，现在
没
已
写
经
出
在拍了，你可能漏过了，现在已经在拍了，OpenAI 已经
嗯。
跟好莱坞的哪个已经正在拍了。哎，
但
我
是，
在 Twitter 上已经看了好久
对，
了，
但
对
是，
，OpenAI 整的，
但是东哥作为那个创作者呀，其实我还是有一些那种比较保守的思想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么一部电影了，那这部电影真正能打动人、能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它的内容嘛，是吧？到头来还是内容为王，它不是靠那个 AI 生成的一些很猎奇的画面去吸引人的，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内核、内容支撑的。所以是谁来创作这部分内容呢？其实现在大概率看还是要是由人来创作，是吧？这部分内容。
内容是人来创作，但具体的时程可以用。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他要拍一个镜头是老虎跳过一条河，假设有一个镜头是这样，你就告诉他老虎跳过这条河。那么你到底是建模生成的？建模生成可能要花20万，如果 AI 生成的话就是15秒钟，那肯定用这个 AI 生成，因为它有故事情节是没有关系的嘛。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是。有点纠结，是我的写代码被代替了，其实就相当于建房子嘛。你说这个水泥搅拌机是水泥搅拌机搅出来的，还是往哪个铲子搅出来的？没关系，因为这个确实应该被代
核心
替，
是盖
对不
房子是
对？
吧？
对，核心是这个房子嘛，这个建筑师的牛不牛？你说我被代替了，因为我是装空调外机的，那是应该被代替，我觉得。你首先，如果机器人可以很容易装的话。我看那个装空调外机还比较麻烦的，哎，还挺吓人的，是吧？要装个绳子，然后出去。对，那个我们就尽量的要变成，就是尽量做成一个设计师嘛。我是这个想法。至于你说那个代码谁写的，我把这个代码归结成就是搅拌水泥的嘛，或者筛沙子的。如果这一点都可以让这个机器去做，我们反而会觉得更好，对吧？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其实也就是说，AI 它现在它的核心就是它的最主要能力，其实就是革新了这个人类对这个信息生产的这么一个效率，是吧？你看过去我们要生产一个信息，你要通过人类，不管你是建模呀，还是去实拍什么的，是吧？这个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现在有了 AI 之后，真的它可以给你很快就给你生成出来了这种。
哦，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哎，反正总之呢，我更倾向于就是说哈，现在我没有这个本事啊，我也在尝试。比如说我不是录播客嘛哈，当然我现在这样记录是另一个维度啊。我是记录，比如说我今年访谈你，3年之后你可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我再访谈你，然后再3年之后，然后再访谈你，你小孩可能上这个小学了。就是我是想记录一个整个人的这个过程，这样的话，其实并不是 AI 可以代替的嘛，AI 生成不了嘛，因为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然后另一个维度，我也知道，比如说现在网上有很多的，比如说 有很多做博客的也好，或者是有人发论文也好，那么呢，它其实现在 AI 可以直接给它生成一篇博客，因为谷歌就这样出了嘛。我尝试过，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谷歌那个生成博客的那个，但是我也没
哦，那个什
去。
么 notebook LLM 是吧
哎
？LLM，
，Notebook LM，对，它确实，你丢给它几篇论文，它给你生成一篇博客，它还有对话呢，还可以三人
对
对
对对，
话呢。
是的，它是
对。
这个我之前写了，就是今年哦去年写的一些现代诗嘛，我就丢给那个东西，然后它就生成了两个主持人在那里夸我那个现代诗，但是可好玩了，我感觉他夸的他特别有意思，然后。
哦。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一块东西啊，就是，未来是不是会是这么一种形式？就是说，大家最后都会以作品为准，你不管你的生产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是吧？你是实拍还是什么？最终我们肯定会有一个更庞大的一个平台，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当导演或者什么，就把自己的作品投在上面去，那所有人都可以分开来看。但是这个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这种东西它怎么去，就是有别的平台怎么去让这个平台它运转起来，去让更多人是吧？这些内容创作者能在上面养活自己啊，可能这个就是说真正的是这些基建社会层面的基建需要去考虑，或者说未来需要去发展的地方。你看我，因为我现在我感觉下来，这个互联网，比如说像 B 站呀、啊、像抖音这种，这些所有的这种，它都是一种那种影响力经济，就是说一个博主他怎么火了，积累了很多粉丝之后啊，他就为了开始那个赚钱这条路，他就。各种接广告呀，或者什么东西，就把它
对。
揉在一起，然后就感觉就会影响他的作品质量，就很影响他的体验。有些时候，他明明在搞个什么电影解说，解说就开始那个什么转转呀之类的，就开始手机转转之类的，就广告就来
对，
了。
现在是这
然
样，
后
现在是这
看
样。
我就觉得很心酸啊，我就觉得好像现在这个互联网上这些内容创作者的赚钱模式，其实都是一种乞讨模式啊，就是说自己有影响力了，有很多那种粉丝之类的，他就开始去接一些商单，
对。
靠更加。大家支持他的商单，这种打赏这种赚钱，这肯定不是一种良性的，这种也会影响他的那个创作质量，也会让更多的那种，也会让他的粉丝或者那种看着很心寒去接的这种会有这种状态。所以，真正到了这个 AI 时代啊，这个互联网上这些生成的这些内容啊，也肯定也是爆发式的，是吧？一下子会有很多内容啥，到底要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能让这些创作者，他能创作出好的内容啊，放在上面，然后也能养活自己啊之类的，是吧？因为他。去生成一条视频，其实现在的成本也不低的，要生成出那种成片来也不容易的。我其实，在写小说之前啊，还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大学舍友啊，他就来找我们，因为现在 AI 很火，他就找我们俩能做点什么嘛。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地方，我们开始做的是做那个抖音上面那个判决的那个 AI 生成视频嘛。然后我们俩一起做了5期嘛，做了5期，讲了一个小故事之后，我们当时想的赛道就是我们做那种就是判决生成视频之后做那种系列的，就是一个什么系列，可能有几集，有什么就带点前后文那种，就让一个用户点进来，他看了第一集，他就会想去看下一集或者想去看上一集这样子，但是想这样子的那种，然后我们就做这个嘛，做了之后投到那个抖音上发了5期左右，然后总的现在有几百个点赞吧，也没什么流量，然后后面就没坚持做下去，因为是卡在那个其实还是卡在内容这方面的，说白了就还是缺少一个好的内容。当时我那个舍友就催着我，让我来做内容嘛，我就给他写了几个那个稿子，他都不满意，你知道吧？不满意，我也对这个事情就搞得有点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没那么好搞，因为那个生成出来的效果也不好，我自己也不太认可那些作品嘛。然后我就开始去写小说，就写了个小说丢给他看嘛，他就说我这个写的小说还可以，所以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我认为这些一切的一些创作，它的核心还是内容为王。你不管是现在你做出个什么爆火的什么短视频了，它可能就是。如果它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内容支撑的话，它可能就是爆火一小下，一阵风它很快就过去了。不管是它用猎奇还是用别的方式，说到最终还是会去考量这个作品的一个它的实际的一个内容的一些价值在里面的是吧？因为人你虽然说是刷短视频刷着刷，但是你总有不刷的时候吧，你总有要那个冷静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点那种会想，我靠，我今天他妈刷了7、8个小时的短视频，啥也没干，就会开始有点慌了这种状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会形成这种状态，可能是啊，也就是，也可能是在这个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啊，可能为曾经就是人他躲在某个山洞里面长久不活动，他就会开始产生这种抵触，他会觉得我靠，马上那个存下来的粮食要吃完了是吧？就会有这种存在焦虑，我可以这么理解。反正现在刷短视频也是逃不开这个焦虑的，我观察下来，我感觉所有人都会有的。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思考一些内容的东西。然后你才开始会真正会被一些作品里面的内容，它的内核所打动，所以我还是在这一点我还是比较乐观，因为现在 AI 真的没有创造出是很牛的一些 真正有内核的一个故事来。包括你比如说你抛了个主题让他去写一篇小说，他写出来的东西其实也是很浅显的，很难做到说是真让你看着觉得是就是接近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这么一种程度。所以对于内容创作这块，我大概对 AI 就是这么看的。就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真正好的一个平台，能把这个东西让它正向迭代起来，是吧？能创作者就是他弄作品也有收益，然后也让那些观众是吧，能形成一种正向的反馈。有些观众可能看了一些作品之后，他觉得他自己也行，他就能上去创作，这样一点一点迭代，然后那这个东西就会那个蓬勃发展起来。哎，第二点就还是我说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人，他其实。所以这些观众呀或者是创作者，他最后还是会去关注一个作品的内核的。反正我是这么看的。
对，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设计整个故事情节的，反而里面填什么倒是问题不大。包括你说的这个转转，我经常在 B 站上或者哪里，我喜欢看那种犯罪的故事。就是有一个类型在哪里杀人了，然后怎么去调查的，因为发现正讲着犯罪的故事，他突然来个转转，或者是有时候也觉得是蛮心酸的，但是我就鼠标滑一下就跳过去了，我也不看，因为太突兀了，你知道吗？他甚至都不是那种，就是突然就出来了，就是说，哎，我们这个转转要。3000块就可以买 iPhone 15或者16、17的，哎，贼逗。
我经常看，我现在每天我经常在 B 站，我有时候就是住在 B 站刷视频那种状态，然后就老是看到这个。
对，哎，确实比较难搞就是了，因为我现在但 B 站我没有刷那么多，我现在倒是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也不是说我们要被淘汰啊，其实我们每个人，你想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打算着最终我们肯定是要输给死神嘛，最终这个游戏
是的，
一定是不会成功。有些人他说他多成功，不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以失败结束，只是取得阶段性的成功。比如说你小学的时候可能啊学习比较好，上学的时候，后来赚了一些钱，到了老了可能你觉得是什么是成功。就是不尿裤子可能就是成功了，对老了哈，要自己能照顾自己吃饭，但最终肯定还是要挂的，每个人都是如此。如果不挂的话，这个死亡也太逗了，这个地球也承受不了这一切嘛。因此呢，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我倒是觉得我们也不用怕失败。我至少是现在这种心态嘛，我就觉得能作一下就作一下，想干的事情呢就尽量干一干。反正就这种心态嘛，你说我们肯定每个人都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那你说我们谨小慎微的干什么？所以呢，也不要听这些大人物说我要取代你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想吗？那些大人物天天说他要造出一个东西来取代我们，首先呢，这个东西也不是他造的，还有很多人说，如果员工不重要。就是比如说这个员工真的不重要了，难道老板亲自上来写这个代码吗？或者指挥这一些吗？其实并不是的，那就是指挥这个代码的这一些为什么不能代替老板呢？你自己出去做个老板不好吗？就我经常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嘛，对吧？这不是我说的，陈胜说的，其实司马迁说的，
陈胜是这样。
对呀、啊、你为什么就这么怂呢？天天就哭哭啼啼的说我要被取代了。
对对对，
那你那个老板，你看他会什么吗？他只是很大胆嘛，并且他敢投入嘛，而且他也九死一生嘛。我们为什么要一个月几千块钱的，然后就卖给他，然后还天天的担心这担心那，被他指向东我们就向东，指向西我们就向西嘛？这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尤其是我看最近哪里又有一个什么是米哈游吧，又给累死一个。
啊，
今天嘛，
好像
是昨天
我也看到了，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很那个，也不能说不合理，至少你想一想嘛，我们都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服从别人嘛，对不对？既然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服从的，其实我们跟 AI 有什么区别？ AI 就特别服从，让他干啥干啥，指挥错了他也干，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动哥，你我们聊这一块，其实就引申到一些很那个很前沿的东西，可能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从一些经典著作里面我们看的，可能就是说，有了 AI 之后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到这种 这种现状下，可能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走在了那个一些新的变革的前夜了，可能未来会有真的会有那种新的一种生产关系，是吧？就是说不是这种雇佣制的或者什么别的制的，其实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苗头了。我有个朋友，我有个舍友就跟我们在那个群里发，就说现在很多地方在扶持那种一个人的公司啊，就是杭州有些地方就在扶持那种一个人的公司，就说一个人带着 AI 干活，去提供一些服务呀、啊，提供一些什么这种，已经有这种苗头，我觉得就是未来。真的这个社会肯定会为了去适应这些技术的发展，会去发展，会去迭代更新的更符合版本的这么一套社会的一些运作体系，是吧？可能公司这种模式就会被取代掉，这种。我对未来这种还是挺乐观的，尤其是这个 AI 什么取代人这块的东西，我从来都不担心不担忧这些东西，我就是巴不得它早点发，早点那个发展。然后我之前和一些朋友，比如说有些朋友他那个他比较那种，他可能觉得有点苦闷或者什么，他就会来问我或者什么的，就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男的那种，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共情或者怎么讲，我经常就是这样安慰他，我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那种真的是技术叫什么，类似基点临近里面说的，这个真的是开始技术爆炸。你看这个 AI 多久一个版本？我就说你现在最好做的就是赶紧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是多活几年，尽量多活几年。
对对对，
你活得越久，能看到的新事物就越多。可能真的未来，你现在所有的这些什么所谓的你这些焦虑啊，那些各种样的焦虑，可能真的在未来某些技术啊或者什么前面，真的是不值一提，很快就翻页过去了。人类就会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一个社会阶段去了。我其实还是挺乐观的这块，真的，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就只能这么安慰。所以那些所有的那些，哎呀，那些走在一些有就是有时候陷入情绪绝境的人，我就希望他们真的有时候多读点科幻作品啊，或者是多了解一些这些前沿的东西，你会觉得自己的一个情绪有时候陷到某个死胡同里，真的是不值一提。你要尽快的走出来，真的是，就好好的，你不用想多少，甚至就躺平啊也好，什么都好，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等着未来明天更新的事物发生就好了。其实我就这么一个态度。
对对，这个态度也挺好，而且，但这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了，因为我相信任何时代都会有焦虑的人，就是我相信在我们父母那一辈也是有焦虑的，很多的农村妇女，你看跳河，我们我相信你们那里也有吧？小的时候啊，我说现在没有，
这个
现在没有人自杀了。
这个其实我对这个事情其实。就我读书这个历程中嘛，我们那个高中，我跟你说一下，我高中是我们那个市里面第二好的高中嘛，因为当时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就流行那个衡水模式，就是这些老师组团去衡水中心调查地方，回来就搞这个衡水模式。然后我们那一届就是上一届那个省状元刚好出在，省文秘状元就出在我们学校，就对我们管得特别严格，他们就认为复制那套模式去践行它，就能真的再出状元这种状态。然后我们才高一上一学期还是什么，然后就有个女生就跳楼了嘛。等跳楼之后，那个事情闹得也很大，花钱都挂到我们校门口上，然后我们就开始搞了，就让我们那个说是，就是你比如说周末你要留在学校里面学习，你要签一个什么协议书啊这些才能。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在尖子班嘛，我当时对这些事情我就特别的敏感，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发生，这些悲剧真的是一件，就是让人很，就是你我就不想让它出现在我的回忆里，这种状态，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我后面读到大学的时候。大学也发生过两起这种类似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我们还在上自习，还在上，应该是正在讲课嘛，下午的时候就有个同学就跳楼，然后那个就有警察到我们校门口，就让大家先别出去嘛，就外面的动静。还有一次是我们早上睡着还没睡醒，就有个导员来敲我那门，问我们有没有拍照什么之类的，原来是那个对面寝室对面楼有人跳了，就经常是有些这种事情发生，其实也是很心寒的。这个哎，其实从我这种性格，就是因为我是这样认知这个世界，我就很难去理解去共情他们，也会产生。但是我也知道，就是经常一个人就是我说的，他就是陷入到某个那个情绪的死胡同里面走不出来，他就会越来越那个越加深，就是这种状态，很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我感觉这个人类还是从进化的，从这种就是也是几百万年的进化了。我就经常比较会去考虑的，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尽量就是比如说你情绪差了你就冷静一下，出去晒晒太阳，去哪里走走，去就很快就会走出来这种状态。我其实就会像这样的去想的。然后这个也是，但是我这么说，我其实整个也跟这个时代有关系，就是发展的每一个时代是吧，都有每个时代面临的一些困境。然后就是比如说父辈那边的经验，他总是不适合我们这边，像父辈他们经常就说你吃吃苦呀什么的，未来就会有好日子过或者怎么。还有就是你不要 不要做这不要做那的是吧，就是他会经常用他们的经验来教训我，然后其实这套是完全走不通的。然后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有个事情，就是我大概19年那会刚要毕业嘛，然后我有个妹妹嘛，我妹妹小我8岁，她那个时候正好在上初二还是什么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跟家里闹矛盾怎么的，她就辍学了，就再也没有去学校读书了，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她现在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她要去谋生也挺难的，就是她那些闺蜜就给她这里介绍工作，那里介绍工作的，就很艰难嘛，其实这也是很心酸的。然后所以我现在最那个的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有点老了，对比起小我8岁的妹妹来说，我已经不理解他们现在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什么了。他们就是像你之前有个 APP 叫朔吧，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朔上就有很多年轻人。我当时因为知道我当时因为是投了他们公司的简历，我就下了这个 APP 就体验了一段，我就发现上面的那些小年轻啊，或者这么说，就他们真的是那种人精意义的状态，就每个人的那种，很多人发的一些文字或什么，你都能看出来他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在里面的那种状态。因为我，然后我就是真的很难理解，我就感觉发现我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开始和那些比较新的一代人他们有点脱节了，就是这种状态。不知道动哥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比如说你现在的小孩，你能想到他们的烦恼是什么吗？
其实是这样哈，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你知道有那种你应该知道杀马特，你知道吧？杀马特，
我知道。
对，我表姐的孩子，因为我表姐比我大很多了，然后我表姐的孩子就是那种杀马特，就是那个头发呀，真的是那个头发染了五颜六色的。那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哇，你这个也太那个啥了，也不好好学习，真的也不好好学。可能我们山中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吧，他反正是不好好学习，他就去读了一个那个什么技校，大概是大专吧，毕业之后是大专，我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样子。然后呢，他又出来，可能工作也不是很好找，这里找零工，那里找零工。山东不是喜欢考公务员吗？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喜欢考公务员。然后呢，他就报公务员。然后呢，现在就特别老实，就你就觉得就是个公务员那样，但是你也很难想象到他小的时候是个杀马特，就是非常反差的一个。反正我小时候挺老实，反正我现在混的有点人家觉得哦，不太上道啊，也不去那个什么，不太什么。反正怎么说呀，
所以
就是人就非常会变。可能你说那时候我说你那时候把他很喜欢弹吉他，然后把手上，他的手上以前是有纹身的，他手指头上有纹身啊，就是他为了考公务员什么的拿激光把它洗掉。哎，反正就是你说每个人的心情会随着什么会变化非常非常多。反正我到现在不太担心，就是说你现在年轻人会怎么样。年轻人当然会有，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自己的那种烦心事嘛，但是现在回头一看的话可能就真的是不值一提嘛，对吧？就是年轻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有小孩嘛，你说他好像有什么愁肠事，但是他也不跟我说，我相信他有自己的烦恼，就是，但是谁没有自己的烦恼，我也有自己的烦恼，也帮不了，而且家长实际上是帮不了的。反正，你说，
就是从那个，比如说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其实人就是非常复杂的嘛，就是你要去写好一个人，你一定要去想方设法的去剖析他，去解构，然后这个就涉及到就是。我觉得啊，如果真让我那个去想，我现在创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就是担心我自己对这个时代对这些人的这种情绪那种感知或者是那种是偏离实际的，我就是担心这一点。其实就说到比如说你前面提到那个猝死的吧，那个我当时就是把我有一个小说，我本来连载了两部吧，我第三节我就去写了那个。就是对，相当于是想对那个猝死的那个员工做一些关怀了。我当时就写了嘛，写了之后我转到知乎上去，然后我就在知乎那个话题下面去做了一个评论。然后我当时就发现，那个就是之前那个猝死的那个程序员，因为他干了很多，他相当于一个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吧。这个在那个知乎上讨论的时候，那些评论记得是清一色的是骂他的，就说他活该，就是说他那种死不得其所的这种状态。哎，我当时就很纳闷了，我就觉得如果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感知已经和大众对这个事情的感知偏离了这么多，我还有那种创作的必要吗？我创作出来这种东西，就是既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甚至还会引起大家的反感，知道吧？我就是很担心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就很纳闷这一点，说白了，
嗯， 其实你不用纳闷，因为我做电台嘛，我做电台，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嘛。我做电台，比如说你接受我访谈，是因为你认可我，骂我的人你是不知道，因为我也不会。以前的时候我还有点介意，哎，每天我收到骂我的，哎呀，也跟夸我的，那夸其实人很难去夸一个人，但是骂的人
对
是
对对，
真多，真
是。
多。反正怎么说呀？我也不纠结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个互联网非常非常大，而且像我这才搞了多少粉丝嘛，才搞了多少听众嘛，没多少。你要知道，这个赛道，中国人，中国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人多，你只要乘一个0.01%，你就有无穷多的东西可以干，你根本就不用管那99.9%。真的是这样，你即使你看嘛，你看网上有多少人是被骂的。骂的狗血喷头，但是呢，他仍然会有很多的人去认同他。你就觉得他已经被骂死了，但是呢，认同他的人仍然是海量的，真的是这样。你看那个被，比如说被封的那个叫户子户成峰是吧？哈，对
对
吧？
对，
户成峰，他就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人嘛。那多少人他不接受他连麦的时候，人家骂他，他心情好吧？他无所谓嘛，他就是搞对立。什么苹果人、安卓人，我相信很多骂他的人是真心的骂他，见面就想打他了，但是无所谓，但是仍然有很多人
真
很
的
支
他
持
的。
他。对对对，是真的这样。所以呢，你反而还那个什么，对吧？
他这种就属于，其实我之前也观察过，就是现在你比如说你要是真正想获得流量，真的你真的就应该去类似这种，就是去从一些热点的话题里面去抽离出你更容易就引起大家注意力或者引起大家什么那种的一些内容来做是吧？这种其实很容易爆火的，我觉得。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双刃剑，你既容易通过它带来那种流量，也容易被它反噬。其实说白了是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是好，但是它不是长久之道啊。你要是真正能做的，你还是要去，还是我刚才说的，要回归内容，要去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你要去把这些东西，它的一层一层的分析下去。比如说，他说这个安卓人、苹果人是吧？他以这种形式去划分这些人的这种，去形成一些对立啊什么的。他的最底层的，他的一些内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是吧？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你要是真正想持续输出内容的人，还是要避开这种，就是通过鼓动大家的情绪啊，去吃这种流量热点，蹭流量热点这种创作方式的，还是要长久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
对，
宋哥那个，我应该是读大学的时候，我应该是觉得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嘛，我就焦虑嘛，那个时候我有时候就到处去听一些这种，然后我就从网易云上就开始听到你的那个电台，当时也加入了那种粉丝群。应该是2017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加的。我记得你聊足球，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有一个就是给自己写的那个评论，你说那个白天开出租，晚上跳钢管舞。我当时就
对
对这
对
句话，
对，
我特别喜欢
对。
这句话，我当时觉得，
对，
我就就，
那是咋的嘛？
啊，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人听的人非常非常少，你知道
对，
吗？
啊，
非常非常少。然后他就说嘛，是有一个人说我瞎扯，妈就跟出租车司机一样，因为出租车司机不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喜欢吹牛嘛？他就哎，我就说那我就是出租车司机，我说你太对了，就是这样。
挺有
然
意
后。
思的，这个。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就是我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也不是计划出来的，我也没想到我要做这么久，也没想到哎做这个这么好玩。其实真的还对我来说还蛮好玩的，尤其是我如果没有事情干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没有事情干的话，我可能就刷手机。我不是那种说我时间特别金贵啊，但是我觉得跟年轻人聊聊天，哎，了解一下这个。每个人的思想了解一下，记录一下每个人的一生，这是我要做的一个业余项目。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真挺有意思的，对
真的，
吧？
你刚才你其实前面也提到，就是想记录一个人的这种一生。其实我之前我构思过一个科幻作品啊，或者说是我构思过这么一个产品。我当时就想，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技术发展是 AI，它是一个分支，其实还有一个分支，它也在蓬勃发展，就是那个 Web3 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区块链这一块的东西。我认为啊，这两者东西结合起来，真的是应该是真正是引领这个新一轮的这个类似于这个互联网革命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认为啊，真的在未来就应该有这么一个平台， 其实我在那个科幻作品里面，我是把它叫做互联网公墓，公墓就是那个坟墓那个意思。我就认为每一个人，他其实是应该有一块在互联网上有一块独立的空间的。他所谓的这一生，他可能不管他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他是个创作者也好，他可能应该真正把他这一生的一些东西记录在那个里面，而且是永久存在的，不会说是被平台啊被什么东西就给他封杀掉这种状态的。然后这样子呢，他因为有了他的那个相当于他的一个墓碑在那个上面，那他的后代啊，他的前代啊，就是逐个都可以串联起来，相当于整个人类的时候都会再 copy 一份人类，你可以这么理解，把一个人类所有的人类的一些数字信息，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会 copy 一份到那个互联网公墓上去，啊，这样子那个互联网公墓它也会一直存在，然后就会相当于会让这个人类就是有两个方向开始去发展，在现实中也在发展，在那个里面也会同步去记录这些信息留在里面。我当时就想，就是未来可能会有，应该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出现的，它其实就是基于区块链这东西去实现的。然后就是能让一个人的信息永久的保存下来，然后这个人走的时候呢，其实从他那个里面就可以调出他这一生的一些信息来，就可以形成他的一个传记，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觉得一定要有这么一个东西，把这些所有的人都记录在里面，然后这样子，相当于整个人类啊，我觉得不管是怎么，就像我那个科幻小说写的，可能最后走到末尾，走到终点的时候，他也是能回顾过来去看这个人类的，甚至能精准到每个个体，能看到这个个体他在这个家族这个链里面一代一代的往前看，一代的往后看，能真正的去清晰的去看到他这个轨迹的。我觉得要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对于这个文明来说会特别好，我是这么觉得。但是这个就是也是有很多那种可能未来可能会有吧，这个。
嗯，对，我觉得对呀，这个确实，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嘛哈。但是以我做电台的这一些年的经验是，大家对普通人实际上是不太关心的，也不关注，
嗯，
因为大家还是喜欢去追就是名人嘛，比如说咱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奶茶妹妹，虽然她不做这个电台了哈，其实她做一期可能是我做做十年都没有她的播放量大，关注度大，对，因为大家都喜欢那个，其实她有很独特的资源了，她实际上好好做的话，她是忍不住骂嘛，她可能就是。大家嘲笑他其实没有了解这一点，就是他突然间觉得哇，竟然有人骂我，这简直太受不了了，他可能就受不了这一点。实际上你要知道，毁誉参半嘛，每个人都是这样，你如果没有所有人都夸他的话，那个人就是个独裁者嘛，也不是没人骂他，而是骂了被删了，我觉得是这样。说明这个奶茶呢，他应该继续做下去，因为我做是有这个感觉的。像我这种也不出名也不什么的人，也是被骂了多少。以前的时候还就觉得，哇靠，这个他妈的，为什么你？而且有的时候你，我现在不纠结了，因为有的人呢，他有的人以前的时候我都去追踪一下，这个人为什么还骂我？比如说在喜马拉雅上，喜马拉雅是可以看到那个你留言之后，他不是有个 ID 嘛？你点了他的 ID， 你进这个人的主页。进这个人的主页，你就会发现他在每一个平台上的每一个节目下的留言嘛，他也会听其他的电台嘛，你就会发现哦，这其实与人的性格是相关的，他无差别的骂任何人，你就发现他的留言都是骂人的，真的是这样。后来我就释怀了，对，他不是骂我，他骂任何他听到的任何一个他听得不舒服的，就是说在喜马拉雅平台上，可能就是他就是以讽刺的风格，他可能听不了多少。讽刺你的任何的事情，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个发泄，仅仅是这样，
这个，
他并不是单纯的去骂你。
我之前有个老师嘛，就是之前有一个教计算机组成原理的一个老师，他是个留学回来的老师，他就跟我们说，他说这个人他其实很多时候他每个人都是类似的，就是他是一个完整的，就比如说他在现实中他可能很沉默什么的，但是他在网络上他就会很活跃这种，我还是比较认同他这个，就是人他总是就是所有的人他有些共性他是一致的，比如说他渴望社交，然后渴望认同，这些是这些东西，相当于是每个人他相当于写在人那个源代码里面的东西是吧，但是他比如说他在现实中缺少某一部分的，他就会通过别的手段去获取，不管是从游戏里啊或者从那个互联网上是吧，这些总是共性，所以经常就有些人就会去推卸，比如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人，那个一直骂你的人，他可能在现实中可能就很不如意，或者是处处受打压，或者是有时候有些委屈啊之类的，就可能是存在这样的。所以当我有了这种视角的时候，我有些时候别人骂我呀或者什么的时候，我都 我的就是我是很能理解的。我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自己不会上头，我就给那种回两个那种夸的点赞的表情之类的这种。因为我之前在那个知乎上，就是因为那个事情我留了一个评论嘛，我就说大家为什么就是不会去关注这个人，他要养家庭啊什么。然后结果我那个评论区好多人就骂了我看了很多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他，我就给他回好多那种点赞的表情，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在别的地方倒是没有什么没有遇到什么嘛，因为我自己也是今年才开始把这些作品投到 B 站呀，投到那个 B 知乎，还有投到这个公众号上去。以前我都没怎么在这个互联网上去活跃的，我都是主要是看看这种状态。这种还是其实能理解。然后其实这个就回归到一个点上，就是说面对这种谩骂的时候，其实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我觉得作为创作者也应该能想到，更多的不是说要怎么去回应他，或者是怎么去那个去报复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一个核心的点就是要有一种对任何人呀，不管是像网络上或者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要尽量的去试着去理解一些其他人的。就是说像那个茨威德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直接去审判他，就是还是要想办法去理解他。因为每个人啊，他其实都是很复杂很特殊的存在，他不像那个 AI 是吧，这种东西，就是他一定也许是有他的苦衷，或者有时候有他的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必要，或者说什么，可能有些时候还是能怎么一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能把这个戾气啊这东西能跟他消解掉就好了，就不要再去让这些话题发展了，是吧，是不是这种有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这方面的那种，就是一些在这方面会有一些那种考量的。就因为我之前我这样的，我昨天刚好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你的一个 UP 主嘛，他是评论了最近春节上映的这几部电影嘛，然后他对这些电影其实评价都不太好嘛，然后那个马上那个评论区骂起来了，骂起来之后他也说狠狠的回怼了一些东西，然后他紧接着又出了个视频，就是回怼那些骂他的人的视频，然后他就更把那些就是他上一个视频他没有明显指出那些电影存在问题，他又在新的视频里面给他就是铺开来展开来讲了，就是让那些相当于他想让那些骂他的人那种哑口无声这种状态嘛。我看完这个也是，其实再结合你刚才说的这点，我还是思考的，就是说这个互联网真的是，这是一种巨大复杂的这么一个场合，可以让所有的人无差别的那种沟通交流，是吧？可以发表自己的这种观点，但是就是说会存在状况，如果我们要发现自己被骂了，然后去回怼他，或者说去以一种更高的姿态、更有说服力的一种声音去压过他的话，那只会说是让这个戾气越来越增长，是吧？是这种状态，我觉得。所以这些时候其实，就是如果像那个。像那些作品里面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可能唯一的就是不要去理他，是吧，可能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
对对对，我觉得也这种啊，每个人处理风格不同嘛，像护城风的话就是不是不理，而且他喜欢有争议嘛，
还有视频回怼，
对对，他一定要回怼，而且那是他的流量来源之一嘛，大家就喜欢看他怼人嘛，就要打 PK 啊或者是什么的，是吧，就是还是有自己的风格嘛。再说了，其实我就是基于这一点，有的人就是特别善于玩流量吧，确实是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呢，我的话就不太善于，就是咱也没这个本事去玩那个流量。
对，
就只好是，我是不理的，现在我是不理。我除了在我的公众号下，我会回复人家，什么其他平台上我连打开看都不看，我也不看有没有人给我留言。
哎，说起这个来，董哥，你之前那个就是那个叫软件那些事那个公众号，那个当时应该已经做起来是吧？粉丝也很多了。那个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导致被封禁的？这个你还大概记得？
就是我讲《史记》嘛，那个是我讲《史记》哦，然后讲《史记》的话，因为有很多的人是认为，你要坚信这一点，就是有很多人真诚的相信，就是中国文化是最好的，并且
啊，这种
尧舜禹啊，肯定是禅让。啊，不会说像我们想的那么恶心，但是呢，你从人性上去考虑的话，哈，就是有些人就是认为我们的就这么伟大，而我在那个里面是讲了一些不太伟大的事情。我认为，比如说，我觉得尧舜禹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有一本书叫《竹书纪年》。
啊，
我
刚才一下提这个时候，《竹书纪年》对。
对对对，这都是人家说的嘛，又不是我说的。但是呢，有些人他也不看书，他只是觉得哦，你竟然说我伟大的中国文明不行，那我天天举报你。 但是我也相信平台封禁我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也好，他会通过各种的理由去，但是我也不去追这个理由，就平台是这样嘛，平台就是养猪场嘛，你里面的读者也好，或者是生产文章的这些人也好，其实对他来说就是养的猪，对平台来说他无所谓的，他没有价值观，就你赚钱别叫，对这些猪要叫唤来说，你天天被人举报产生争议。对养猪场的人来说，他不会去分你的对错，你对还是你错，他上来就给你两棍子，就直接封掉你，你也没赚多少钱，结果呢，你跟一堆人在这里骂架，你也不好嘛，就是先警告你，最后给你封掉，你就知道了，就是虚叫，再加上那段时间叫严打吧，叫虚无历史主义吧。哎，
好像
是叫
是
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
就
虚
是
无
你
主义
宣
是
扬历史虚无主义。我靠，整的我的罪名还挺大，历史虚无主义。
哎，这个也是，
哎，
这个其实你刚才说的这块，其实之前有个叫老梁的，你应该知道，老梁说故事很有
啊，
名
我
的那
知
个，
道，我知道
对对
啊。
对，他也是因为这些东西被那个嘛，他现在就只敢在那个 YouTube 上发点视频，然后有时候别人给他剪一下发到 B 站来，播放量特别高的，那个老师他对那个传统文化这些的研究真的是很透彻，我觉得他讲的就很深一些东西是吧？这一块的东西我感觉也是，如果要展开讲，我感觉我也能聊好，因为我以前也思考过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就觉得一个最，就以我的思维来，我觉得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它这个所谓的传统文化这种，它说白了就是一个，就是它是一类信息，或者说它的一个垂类信息的一个压缩包，然后它就是压缩的很那种。尤其是通过那种古文呀，或者那种形式，像那个《道德经》什么的，是吧？然后这些后人去研究的时候，从里面一句小话里面可以解压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他想要什么东西，从里面去解压什么东西出来。反正这个话说着说着就给他圆回去的这种，就是这种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些典籍或者什么，他们就没有像那个西方的，或者没有像那个那些。应该是古希腊呀，或者他们那种，他们比如说他提出那个自然科学嘛，他们搞出个什么几何原本呀，这些著作来是吧？他在里面形成了一套公理化的一套东西，它可以迭代是吧？一个版本一个版本迭代下，这可恶的就是现在中国这些传统文化里面这些典籍就没有一本是他经过很多个版本，没经过后人去迭代去给它发展出来的，全部都就形成的还是那种，就是每个人可能都可以解压出自己的东西的这种状态，就是谶纬嘛，说白了就是像以前帝
哎，
王他用的那个谶纬是吧？然后就导致。这导致现在中国人有一个什么观点，就经常觉得，比如说某些地方落后呀，或者什么东西，他就会去想，一定是老祖宗的东西被我们弄丢了，而不是说是那种没有去拥抱最新的发展，没有去迭代它，就觉得是老祖宗的东西更好，老祖宗的东西被我们自己弄丢了，导致我们落后的这种状态，
对对
这
对，
个是我让我觉得很难受的一个点，其实，是吧？
是，有些人
然
就
后，
是。像古球嘛，越古
对
的
对
越
对，
好。你搞不清楚
然
咱
后
们
那
是
个。
怎么想。
像我写小说也有写到，就是像那个一些中医里面的理论来说，或者说一些道教的这些思想什么，然后他再看一下最近新的这些什么量子力学啊什么东西，结果他把这些东西强行的一扯，然后那些玄的东西刚好又可以解压，又往上映射嘛，是吧？什么那个相对论是和那个道德经什么有关的，是吧？就什么东西
对
都
对
能
对，
出来，是吧？哎呀，这个就
是。
让你看着就很，他们就是全然去不顾呀。那些科学理论后面是有一个庞大的数学体系啊，那些公式、公理化证明做支撑的这么一个现状。他就能把它映射上，就觉得这个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把这个人类文明那现在乃至未来的东西都研究尽了，是吧？就会有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很反感的一个点。但是这也没办法，因为这是你认知世界的方式嘛，他们有他们自己认知世界的方式，是吧？就是只能说和而不同，是吧？这个也没必要争论，是吧？
对，完全，有时候我是不争这个了，因为你所有的事情，这个就见多了嘛，他一整，人家都整计算机二进制了，他给你整个算盘。也确
啊，
实
对对，
是有点哈，
但
或
是
者
你这
是《
个，
易经》，你看一
对，
生道
那个
二
太极
生
八
什么，
卦，
对呀，
是
太
的，
极八卦，
太
他
极
就给
八
你
卦
讲，
二的三次方，那个确实可以和二进制对一下，是吧？他们一对上就说
也
啊，确
确
实这
实，
样子，是吧？
对 对
这就
对，
印证了
但
他们的
是，
猜想。
对你，但是你说计算机跟二进制，它只是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嘛，那
对，
差别可太多
是
了，
的，是的。
差了多少了嘛，对吧？反正总是这样嘛，就跟那个中国造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就好像是马斯克这个火箭回收用筷子夹什么东西，难道筷子这个东西夹跟马斯克回收上面差了几百万光年？ 但是呢，它确实是像筷子啊，回收的时
是
候
吧？
把它夹住。但是你要知道，要夹这个筷子给马斯克那个，哎呀，这个要达
对，
成
这
这
算是
两
好玩，
个，
就
对
是
对。
其实还是微言大义，还是就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东西，就是他始终认为他知道一个这个东西的一个最顶层的抽象的一个那种笼统的描述，他就认为他对这个东西事物有了前面的认知什么之类的，是吧？他就能把它串起来，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还回到刚才，就是你那个之前那个还有应该有做很久的公众号被封禁这一点，这个确实是现在这个中文互联网里面最大的一个三点，就是你所有的内容都是属于平台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现状如果
对对对，
不改善的话，未来永远可能这种文化呀或者什么东西都会被这个东西所，应该说受这个东西牵制吧，反正，因为你有什么东西内容啊什么的，它都有那种生杀权，就可以给你处理掉。所以我就说，就我以前就想构思这么一个科幻小说，因为现实中可能很难实现嘛，在科幻小说里面实现，看看这个文化这些它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这个文化它蓬勃发展之后怎么对这些经济啊，反过来对这些东西进行影响。其实我当时就想，所以我就想要有个互联网公墓，大家从出生那一开始在上面立了一块墓碑，再开始打造自己的那些信息留在那个里面，然后就有这么一个东西的。但是未来我不知道到要到哪一年才会说是把这个 Web 3.0真正往这个方向去做，所有的人都能在上面维护一块跟这个宇宙一样的，它那种存在的那种一块信息，不是任何人能去把它消解掉的这种状态。
是，现在 Web 3的话，好像被打击的比较严重。我操，现在
是的，
你应该
因
知
为
道被打击的比较严重了。
是的，所以也是很那个的，因为现在那个 Web 3它一个核心点就是它那个区块链基础是吧？它大概率还是要发币的是吧？一旦发了币，就会和那块东西虚拟货币那块绑定上是吧？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化氛围下，它很难存在的。其实说白了，
目前来说呢，我也花了一些时间研究这些虚拟货币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最近你说比特币为什么又降了那么多呀？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总之这个又有点玄幻。但在这上面能够赚到钱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都被孙哥他们给割了。哎呀，我看孙雨辰的这个波场。那是叫波场币是吧？波场链还是叫波什么东西？
这
然
个我没
后
记得。
对他最近倒是有个言论又挺逗的，他说：“哎，九零就是说了，你不要跟九零年以前的人去做任何的交流，就都删掉，只跟 AI 去聊天就好了。你跟90年以前的人就
哦，这个原来是出自他呀，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下面有一个人和留了言，他在 Twitter 上说的嘛，下面有人留了言说。我爸是这个70几年的，还能留吗？他说父母可以留，其他的都给删了。不过他确实是个牛人，我觉得他确实是个牛人，也确实是，哎呀，他确实挺能割的。但是他的粉丝也多呀，大家都知道他骗，但是呢，就是怎么骗也就是被他骗嘛。从来没，不，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嘛，出了一本书我没有看过啊，我也不打算去看了。但有个人说他割掉了申哥，他怎么割呢？他就是7天无理由退货嘛，他看完了这本书7天无理由然后
就
退
退
货了，
掉了，
说人生第一次割掉申哥，然后申哥还在上面留了个言说哇你这个孙学毕业了，就第一次割到别人。
挺有意思的是吧？他们这些人就是，他们通过那种极端的言论也积累了一定的那个之后，他们甚至对他们行为的自己的解构呀、啊、什么东西，也形成了他们创造的一部分，就反正就很有意思。包括像之前有个叫什么翟天鹰还是叫什么一个人，就是
那个对，
他在国内犯了事之后，他就明牌说他就是要骗你们，然后就跑到国外去，然后
哎，对，
开了一个视频号，也是有很多人去关注他，就很离谱，还天天有人有那个就国内的人怎么出去，在他的视频底下给他留言什么的，在那问候他的什么的，反正就很好玩。
他骗了十几亿嘛，翟三鹰，在国
对，这
内
些
特别
人
爱国，在
是。
国内天天说我要什么华为好，华为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出去了又天天骂这个，他吃2遍嘛，就是
是的，
两
是
方都被他割了。我靠，我挺瞧不起这种人的，就是
的，呵呵，
太，其实
但是
他
他
没有
确实
任何
赚
的
到
真
了，
诚，对，他确实没有任何真诚嘛，他还嘲笑人家说你这活该被骗，你这个认知啊是不行。 所以呢，被我骗就骗，不被我骗也被其他人骗。哎，
但是，
对。
我觉得啊，这个他们这些也是他们自己的一种人格魅力吧，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们如果
哎，
持续
对
做这
对
个东
对对。
西，持续做这块东西，肯定会被反噬的。比如说像还有一个人，就是也是一个叫什么孙什么贵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不是？
哦，这个我不知道哎。
哦，这个人他更离谱，他在国内也是参加各种什么项目呀，最后也是贪污了，最后跑出去，然后在国外又通过这种方式给，最后他在国外又犯了事，然后现在应该还在牢里面关着，叫什么啊？具体名字
哦，
我
不
忘了。
是孙什么贵，我知道，郭文贵，
哦，对对
郭，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哈哈，大 概就是
对，
就是他们如果继续做下去，总是有些地方会来制裁他们的，是吧？
对，主要是他惹了美国政府嘛，美国政府
啊，
他
对
妈
对
不
对。
惯着他。他如果没有弄美国政府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我发现啊，这个美国政府是真整这些人，就是有一个，我记得是有一个软件，他收了，是，哦靠，先不用管，火山引擎，我这刚刚有一个火山引擎给我就是抖音上的那个，因为我经常用它的 API，你知道吧？
啊，
经常用它的 API，然后他会经常问我你要不要做什么项目。其实我也没什么项目好做，但是用了一百来块钱的那个东西了，刚刚给我打电话，不过不管他，不接他了。其实你说的这个我也知道，就是美国政府是比较惹的，他们都知道，包括国内的也知道，包括你国据说就是你说这个文贵嘛，他骗钱，他知道你是美国人，他就退钱给你，他知道你是大陆人，他知道啊大陆你不是被这骗就是被诈骗，而且这里法律不健全。所以呢，这个国内的人他不退钱，这些人骗即使骗子，他们也知道谁能惹谁不能惹，但是他背后还是惹上了不少美国国民、美国公民，就跟那个你知道最近那个就是啥柬埔寨是吧？应该是柬埔寨，就是那个电诈园区嘛，
哦，
电诈园区那边那个不是中国的那个。也是这个样子，他惹中国人骗了多少啊？一点事没有，结果他骗了几个韩国人，骗了几个美国人，人家直接给你底都给你掀了。就是那些国家不含糊的，然后韩国啊、美国联合起来把这个电诈园区就给弄了，然后把这个人送，就惩治吧，叫好像叫惩治，就是你骗中国人，中国人没人管的，大部分是没人管，而且甚至有些人还给他提供便利呢。就是，但是呢，你骗美国人的话，或者韩国人，你看看，瞬间没了，牢都没了，那个，房子给你掀了，人给你抓了，比特币也给你没收了，反正还是这些人其实都很聪明的，他们知道，他们应该知道谁能惹，谁不能惹。惹中国
这种，
的人，普通老百姓没事，基本上没事。
我们就是我们说到这种，其实它也算一种文化现象，是吧？然后我以前
啊，
也会去思考啊，这些现象它背后的那种本质啊，或者什么，它是什么导致的这么一种现象，也会做过一些这种思考。然后其实我结合我家乡的一些现状来说，我觉得真的是跟中国这个农业社会，在那个农业社会停留太久了，真的是有关系的那个时候。因为像我家那边啊，云南那边啊，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都有一定的那个田地嘛，可能一家多的有个五六亩吧，是大概就是四五亩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通过种一些东西呢，可能有的种水稻啊，然后种一些水果、蔬菜啊什么的，就拿到市场去卖啊，就能维生，就形成这么，就是在这种小农经济一个原子化的这么一个经济模式体下，就是他不用太多的去和其他的那种家庭啊什么这些合作，他就能维持自己那种生产，是吧？然后就是这种阶段持续太久了呢，就会让这个人那种独善其身呀，或者什么让一个家庭独善其身，这种观念就是越来越深入，反正就觉得就是有。当你发现别的地方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你是不会主动去站出来的，不会去维护他人的利益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当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自己尤其不会再去考虑他人的利益，就会以自己的利益为最大化的那种情况去做处理。然后这种模式迭代久了，反正大家就形成这么一种惯性了。我觉得还是和这一块有点关系，其实。
反正这种啊，这种其实要留给什么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去研究一下，因为国民的性格哈，也不是说一天生成的。以前我也很乐意看这方面的探索吧，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哈，比如说 有皇帝的国家有很多，但是呢，对中国来说，一定要一直有皇帝。像罗马的话，虽然也有皇帝，从罗马开始建国到屋大维第一个皇帝，但是中间是空了500年嘛，就500来年是没有皇帝的。就是在国外的话，他那个政体是可以没有皇帝，包括你说哪个政府停摆了，停摆就停摆吧。但是在中国这里的来说，一定要马上出个皇帝。你看宋朝也好。或者哪个朝也好，皇帝被抓走了，马上要立一个皇帝，就感觉到不能一天没有皇帝不行，就是上去一个小孩6个月、8个月、3岁，都一定要有个皇帝在上面才行。这就是他们就是讲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是家国一体嘛，就中国呢，中国是从就是部落时代嘛，哈，部落时代就是直接进化成了什么呀？就是进化成了有一个图腾，就是比如说龙的传人。哎，其实我相信中国有很多很多的神，有很多很多的图腾的。但是中国呢，你必须要信仰这一个图腾，所以呢，我们就会都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嘛。因此他我忘了是我看了谁的论文了，反正我看过，好像是他分析罗马的时候，当然也是分析我们自己，他就分析为什么罗马实际上是推广了整个基督教嘛，就。罗马这种帝国是可以建的非常非常庞大，但在中国中华帝国的话是建不了那么庞大那么久远。就是他是讲了基督教的文化是可以就是容纳不同的民族，但中国的文化就是说呢，它要慢慢的侵入性是非常强的。就是呢，你要比如说你是一个部落，比如说炎帝跟黄帝吧，炎帝他是另一个图腾，黄帝可能是龙。那么呢，他如果两个要合并的话，他要经过相对比较漫长的时间，把另外一个图腾给搞掉。比如说图腾是鱼吧，那他就把鱼这个汉地都抹除之后，说你其实是炎黄子孙，然后慢慢的，就他的扩张是非常稳定的扩张，这国家反而是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中国的这个扩张一定要，慢慢，不管是人家侵入你也好，因为中国还是经常被外族侵入嘛，比如说。
对，
元、明清这三朝，妈，你的元朝不是汉族建的，明朝是汉族建的，清朝又不是汉族建的，但最终呢，他还是慢慢侵入融合之后，就说我是龙的传人，这就是他说中华文明的魅力之处，或者是文化之处就在于这个，就是
你这
呢，
个。
他最终啊，搞来搞去就整成了一个图腾，就是龙的传人，即使清朝说我不是青龙啊，对不对？那没用，但是你还是被迫信龙，元朝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最终呢，你会发现被汉族还是慢慢的搞起来。他就讲的是，中国要搞，就是说不像是国外可以搞很多的图腾，就是说你信月亮女神啊，孩子啊，你信什么？但中国不行，中国的中华文明就是要有只有一个图腾。这也有个好处啊，他是讲为什么中华文明是相对稳定的，就是比较稳定，就是要有皇帝比较稳定。是什么呢？就是孟子说的嘛。孟子不是有个学生嘛，就问他说：“你相信这个禅让吗？相不相信禅让？”孟子说：“没有禅让，那个火那个叫方丈嘛，啊，万丈万丈还是方丈万丈嘛，我忘了哈。大家知识高的就记一下，纠正我一下，我忘了叫什么丈了。万丈我记得，不是万就是方，反正这个字在我脑海中记得一点。就是说呢，问这个孟子说。”这个天下是谁的？然后孟子说天下是天的呀。他说那个尧舜禹会禅让吗？孟子说不能禅让，因为天下又不是他的，就不存在禅让嘛。他说那谁得了天下呢？那个时候天想给谁，谁得天下就是天想给谁。所以呢，他就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中国文化是中国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统治的。比如说你可以接受元朝统治，你可以接受清朝统治。比如说，主体思想是没有的，谁来都可以接受这个统治。为什么？因为这是天的嘛。比如说，你马克思来了，啊，可以是最主要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中国是不排斥这个的，但基督教那里不行。比如说你跟一个基督教国家，你说你们整个马克思啊，人家崩溃了，你知道不？就他就崩溃了。但中国没事，中国是这个天是天的，这个天下是天的。你其实什么思想？是第二档次的，信仰是第二档次的，天是巨高无上的嘛，就是龙嘛，就是天子。反而你接受什么思想，中国人不是很 care，真的是不是很 care。你说你 care 吗？你也不 care。每个中国人都不太在意。比如说，突然有个佛教 来说，咱们整个佛教，我们也觉得啊，整佛教就整呗，我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蒋介石信基督，大家也觉得可以啊，你信你的呀，反正我不信，都是可以的。这是第二档次的一个，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当然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了，我只是觉得中国是可以容纳很多很多我们觉得，为什么在国外受不了的事情，在中国可以受得了？我觉得是有这方面原因，就是中国人不太在意这个，中国人就喜欢要有个皇帝，他做主就好了，反正天下是天的，给他了，我们接受，我也不反抗。中国，你没发现中国不太反抗吧？就是你是你的了，是吧？
其实，懂得那个思考那个统治呀、啊，或者是那种权力的事、我是感觉啊，就是其实现在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一个群体里面，他最后还是会推举出一个唯一的这么一个领导的一个节点了。我感觉其实从我们那个计算机的视角来看，其实你如果想分制是吧，就是分制和那个总制嘛，你分了制就大家都独立意志，但是他总会面临一个环节，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分制啊，是吧，你上层总是要有个调度节点的。你比如说像那些那个网络负载啊或者什么东西也好，你比如说一个请求进来是吧，你一层一层的往下面转啊，做什么路由的什么的，就是始终会有一个汇总的节点来做这个调度的。那其实这个核心对于这个社会治理也是一样的，你不管像美国是吧，分成那么多州呀，它每个州什么一个自治啊，但是最后还是要选出个特朗普来是吧，会面临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来认为，我觉得这个权力结构，就是人类这个金字塔这个权力结构，它存在的一个本质，可能就是因为人类这个语言体系，或者说是人类这个信息传播的这种媒介所导致。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句话，我要传递给别人是吧，我只能用单向单节点的以逐节点的去传，那你通信模式都节点是这样，那最终你所形成的这个整体到这个社会层面是吧，你这个社会的这个运作的架构，因为是为了社会的这个结构是为了信息传递嘛是吧，然后也会形成这么一个现状，然后然后再加上你这个下发一个命令一个指令，你一定要层级化的是吧，然后就导致这个形状一步一步演变，它其实就是一个树状的嘛，是吧？一定会有一个根节点，发生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如果未来或者说是在未来会有什么技术呀、啊、什么的之后，可以有一种更好的一种模式来做决策，是吧？比如说我们多少个州啊，或者多少个地方，或者多少个领导人，对，他们要对一个信息进行投票啊，或者做什么？他如果有一种更好的机制来做，是不是就可以说是把这个根节点给它剃掉，然后就是一种别样的一种结构，是吧？一种通信结构，可能甚至是网格状的，或者是什么别的其他的一些形状的这种结构，就有点像一些科幻作品里面，它有一个虫群，我不知道，就是那个科幻作品里面的虫群，就是说，当那个母虫那个虫后，它有一个指令要下发的时候，它其实是直接广播到每一个节点的脑子里，就不需要层级结构传出去。那这个相当于他们那个社会结构是什么？就是一个网状的，哦，不是，就是一个新型的，就是其他的所有节点都是平行的，只有一个决策节点在中间，是吧？那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去思考或者去研究它，就是可能只能从目前是只能看到，只能在表现上看，就是为什么我们比如说中国是怎么把这些其他的一些思想学说，比如说他其他的宗教啊，对是吧？中国就是有三个教嘛，佛道儒就怎么把这三个教后面就全部合并了之后，只剩下一个那个统治的这个皇权会有更高的地位，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未来啊，或者如果在那个就是我说的，如果没有这些什么一些新的通信啊，或者什么一些原理或者一些技术产生的情况下，那这个东西不管怎么演变，不管包括西方也一样，不管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这个社会制度是怎么演变？这个结构还是不会变，是吧？你看像现在西方，他们虽然有些什么三权分立啊，或者什么各种东西，但是他们每个国家，西方国家现在也是有一个唯一领导人嘛，是吧？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如果我要长远的去看一下，如果未来这个社会怎么变革，这个人类怎么变革，从科幻那个视角来看，我觉得一定是要依赖某些技术的，可能能实现说领导人有一个什么指令，我能直接广播到所有每一个人的人脑里，不需要用人去传播它，是吧？如果能实现这种东西，那这个权力结构就又会发生新的改变了。甚至说未来到底是谁来当这个领导人呢？其实我们当时这个东西，我当时也思考。其实我不知道东哥有没有看那个《权力的游戏》这个剧
啊？我看了。
对，然后很多人都吐槽他那个最后一部嘛，那个《权力游戏》最后一部第八部拍的烂尾了嘛，大家都吐槽他什么的吧。其实我个人我其实是很欣赏那两个编辑对那个剧的结尾的改变的。其实我当时是这么理解，他们最后选了那个 想要那个三眼乌鸦的传人作为那个，
嗯，
那作为那个摄政王嘛，我其实很认同的，因为其实你现在来看这个三眼乌鸦这个船上，它像个什么？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知道那个人类所有的过去嘛，是吧？知道那些，因为
对。
它继承了三眼乌鸦的那个记忆嘛。然后第二点就是它能知晓当下所有发生的事情，因为乌鸦是它的眼睛嘛，是吧？它可以监控这个世界上，相当于它在调度全人类的摄像头嘛，是吧？那再有一点就是它没有后人，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一个 AI，它就没有后人，它不用去从人的欲望的这角度去考虑它这么一个个体是吧？它其实就是个超级计算机。然后我当时看这个我就觉得是在隐喻，真的能成为这个摄政王，能当这个就是能站在这个位置上去引领人类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未来很可能真的是会搞一个 AI 这些东西推上去，坐到这个位置上，真的我是这样去看的，如果从我来思考，我不知道纵哥你觉得我这个观点，就是你是怎么看的？
啊，对，但你说剧的话，我就很难去整这个啊。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就是说，
嗯。
我觉得哈，以后就是应该是个人主权会崛起，我倾向于说个人主权会崛起一些，就是说，每个人可能不是那么去听从有一个皇帝来指令这一些，我倾向于这样哈，我更倾向于这样。比如说，二战结束之后。实际上，这个国家没有那么多，现在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我也更希望就是，越来越分裂，越来越分裂一些。为什么我持这个观点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啊，包括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嘛，包括以前的基督教发生的一些战争也好，其实都是一些巨大的巨无霸造成的。你会发现都是大国造成的。小国反而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对人类，因为你也没这个能力嘛。我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就是比如说所有的大国都变得没那么强势，越来越分裂了。比如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然后慢慢的分裂成不能说是国家了，分裂成一个一个的群体也好，就是你持这个政治理念，你持那个政治理念，然后慢慢的分开。比如说现在有600个的话，那么很多的大国实际上就。变得更小了嘛，你反而会，就是人类可能更好一些。像欧洲嘛，像欧洲的那些小国，我不是说欧洲的大国，欧洲的大国仍然是有问题的。他们虽然组成了一个欧盟，但也算是一个，也不能算整体吧，因为它国家还是这样分的是比较清楚的啊。虽然他们用相同的货币，我更希望的未来就是说，你不要有一个。集中你思想的，就是说统一你思想的一个存在，而最好的是，就是你的你喜欢这个样子，你就在这个群里；你喜欢那个样子，你就在那个部落里，就是这样。可能是城市啊，或者是我倾向于这样，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你看看，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就有很多人去那种公社里，不是以前的公社，以前的公社并不是。现在有很多相对比较有钱的人，他们觉得哦，他的教育理念不同，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小孩在北京的哪个地方，他们有那么100户或者200户人，然后他们有相同的理念嘛，然后就把
嗯，
小就在那里买房子。我觉得这是对的。比如说有我认识一个，我将来可能会访谈他，他很喜欢大理嘛，他去大理做程序员，然后呢他发现哦，那里有很多做量化的这个程序员，就 Web 三嘛，Web 三这一些去做这个。叫啥？就是数字货币嘛，加密货币这一些。哎，他们就是整天在那里开派对啊，或者是在那里什么东西。然后他其实本质上就联合起来了嘛，因为他们有相同的。你说他想离开呢，那你可以离开，也没有人强制你说一定要在大理。他反正在那里待了好几年，我都是觉得那个状态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
啊，
我觉得是比较理想，而不
这个，
是说你要。受命于谁哈？这个是有
对，
点不大理想。
但是，东哥其实是没有最理想的结构。你想想，这个人类从这个自然界发展起来，现在那么壮大，其实它一个核心点就是它就是因为它会团结，是吧？它能战胜这些角色，它能团结去受理。但是你一旦过于分散的时候，当人类想去做一些大事，想去做一些什么东西，那它又面临要团结、就集中力量的情况，是吧？又会产生这一块的需求，是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平衡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所以，
对，是的，是的。 就是易中天吧，易中天我记得他的理论是为什么中国要有皇帝啊？我觉得是有点道理。他是说中国是，因为中国的文明是在那个黄河流域产生的嘛，就是黄河流域这一片。然后呢，因为你要治理黄河，实际上你个人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比如说大禹治水，就是说你一定要选出一个来，否则你没法治水嘛。就是那个黄河经常改道，然后经常一年还经常就是决堤啦或者是什么，这个确实需要大量的人来弄这个。那你说也是他的一面之词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技术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你说我们非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做有多大的工程，需要特别特别多的人呢？我觉得也不见得，因为
对，
现
不
在
太一
机械也非常强了。比如说，人家 SpaceX 天天发火箭，也不用70万航天人吧？也没多少人吧？2天发一次还是3天发2次？就是 SpaceX，反正我觉得，可能以后就是小规模的可能会更大一些。小规模的公司会越来越多，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啊，他们也是这样比较的。就以前的时候，他就比较通用嘛，通用公司多少，福特公司多少人，什么公司多少人。就现在的规模是越来越小，并且呢市值越来越高。就是人其实能够造成很大的产值的话，是非常非常那个，可以不需要那么多人。比如说那个 Instagram 吧，Instagram。被收购的时候好像13个人吧，十几亿被那个Facebook 收购了，好像那篇文章人家就是说这个人的规模跟这个公司的这个市值，就是现在的情况是人需要越来越少，真的是需要越来越少，规模呢反正做的是蛮多的，就以前的时候反而需要大量的去集中人员，可能以后的公司就是真的倾向于小而美。是有这个趋势的，我希望是这样哈。当然也可以举出很多反例出来，我也相信。比如说，你说小而美，你看看中国移动有多少人，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事情都举出反例来了。但是现在的公司是越来越小嘛，像最近你看那个，就是做 Twitter 的那个叫 Jack 吧，Jack 多罗西嘛，那个你看他一下子把公司裁减到几千人。就剩几千人，但是市值依然那么高，反正我觉得公司可能会小，
是，但是这个是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文化范围内，如果你一个小公司赚了很多钱，我感觉肯定是在我们上
膨
来，
胀，对呀、
对，是肯定是不知道会被以什么样的手段或者什么，因为你赚了很多钱，你这些钱是直接就是所属于那个公司的那些成员的，还是怎么说是吧？因为在我们这个话，你作为一个公司，你所有的盈利嘛，是吧？因为一个人的支出。必然，一个人的消费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支出嘛，是吧？相当于如果你很少的人赚了很多的钱，那你相当于就会导致很多人的有更多的人失业，或者说有更多的人获得更少的利润，是吧？这么一个情况，它其实我觉得啊，在我们的氛围下，可能是很难说是这种，它是很难长久的，至少我觉得。像那个前段时间被那个 Meta 收购那个，他们那个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情况了，就是他们能及时把公司换到那个。这样的话，就最后被 Meta 收购，也不知道那个现在那个收购已经落实了吗？还是怎么？我后面也没关注。
落实了，我看他都已经去开会了嘛，至少是我看新闻的时候，我也当时心想，哎，是不是收购失败了呢？实际上是也成功了，成功了，
我觉得
应该
他那个就
是，
已经是国内能做到的天花板了，就是最好的归宿了。其实现在看起来是吧？
对对对，他叫 Manus 是吧？他已经
对
收
，The
购
Manus
成功
是，
了，对。我看了新闻，至少他已经是 Facebook 的那个副总了吧，已经是特别特别级别特别高的一个了。
但是我相信是另外一种，就是像现在他们推的那个一个人的公司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应该还是会兴起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模式也有它的弊端，就是你一个人的公司，你能就是能为其他人带来什么样的产品是吧，或者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你作为一个人这么小的人力，你怎么去保证它迭代它稳定的？这也是一块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一个人的公司，它大概率还是生产就是那一个人所特有的一些垂类的一些东西出来。很难说是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服务，比如说我做一个什么软件是吧，做个什么社交软件，怎么可能说是拥有很大的用户去用的这种？就是说，它可能这种新的模式下，应该会诞生一批新的那种产品出来，可能又会
引作为一个新的那么经济的一个引爆点出来。但是一个核心趋势就是说，现在这个盐渍化的社会下，未来的产品、未来的这种服务、未来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受这种过程是吧？会受到影响。就是说，像我刚才说到的 Web 三，可能未来真的会有更多的 Web 三的这种产品和落地，然后大家的内容、大家创造的东西，可能也会和这个数字身份呀、什么数字资产这些都绑定是吧？就未来可能会更强调就个人他就是他的人他创造的内容的这个归属权呀这种相关的东西，我觉得。然后这个也就是说，可能过个几年之后，可能再来看，我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当初我们今天的谈话可能会预测到一些未来的产品，我觉得这么一个状态。
嗯，对对对。哎，这个也不好说。嗯，你讲。
然后就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尤其是 AI 这块的技术，它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就导致了可能很多科幻作家现在都不太敢写了，你知道吧？像现在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小说就构思到了，大概就是写到2040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当时在写2040年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要去报案呀什么，他会经历什么什么？我现在都不敢想象，因为我没有那种能力去预测未来嘛，就是去预测他未来的一些细节啊，他的技术迭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变革。所以现在这个科幻小说，它对于这种就是比较接近现实的，不说是太架空的那种科幻小说，真的是很难创造的，因为现实的这个迭代太快了，现在会让你觉得这种状态。然后但其实这些整体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代人可能最大的机遇就是这个 AI 这个技术的这个逐渐的普及和落地了，是吧？其实我们也经历了好几次了，其实从之前那个我们还在读书那会，那个 AlphaGo 它兴起了一次，是吧？然后再到现在这个已经彻底兴起了，然后现在这个东西虽然它还有一些泡沫在里面，但是它整体已经是应该是我们这代人收到的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礼物了，我觉得。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
哎，你说艺人公司的话，我都是很向往人家，但是自己也确实做不了，是吧？
哎，那东哥，你之前比如说你买那些 AI 的那些 AI API 那种，你是主要是消耗在用在什么上了？你应该也是
写代码，写代码
也是，
对对对，
是写工作相关的代码吗？
反正也有工作，也有自己想搞一些事情的嘛。
啊，
就是
现在，
嗯，
啊，你说，
嗯，其实就是其实我到这个就是说。说艺人公司啊，因为我很关注那个什么嘛，很关注一个框架叫那个叫 Ruby on Rails， 就现在可能大家都对那个上面有很多的就是这种艺人公司啊，真的是一个人他的年收入就到这个千万美金级别的，至少我知道有两三个吧，比如说PlanGo 啊或者什么，就荷兰的一个人搞出来的。他的日常就是每年的日常收入就是1000万多，真的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你知道他的核心业务是什么？他也就是免费开一些插件，然后呢，就是对企业是收费的嘛，就收费可能就是一个月50美金或者是100美金这个样子，对很多很多的公司用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一个做并发的，我忘记那个了，但是我都用他的免费版，你知道，免费版对我来说就已经够了嘛。然后，这个至少在那个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如果这种事情放在很久以前的话，因为你想想，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产生1亿人民币啊，是吧？1000多万嘛，1亿人民币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可能就是个天方夜谭的事情嘛。很多 A 股的公司都整不了1亿，是吧？我不炒股，我不太清楚。
这个其实国内也有啊，你看像之前那个李子柒他们那个公司是吧，爆出来他们那个一年的收入是多少是吧？现在国内像很多这种，现在国内很多的自媒体账号，其实它都是围绕一两个人运作的嘛，是吧？像那个父母的那个也是情况这种，只是说因为国内这块他们那个生态环境不同是吧？国内的这块他们的这些名人一定是用他们的效应来挣钱的，而国外因为他们的那些知识产权维护的很好是吧？他一个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哪怕是一个离线的软件是吧，他也能收到那些大公司的钱是吧。到国内就不行了，国内你要是一个软件开发成离线的，谁都能安装的就用的，那肯定赚不到钱的，马上就传疯了是吧，大家都人手一份了，你怎么赚得到钱是吧，这种状态。
啊，对对对。对。反正怎么说呀，像你说的这个 team 那一些，他的人其实并不是一人公司，他只是围绕这一个人。
是围绕这一个人。
那 对，但是我说的，比如说，我说的那个叫 Sidekick，就是 Ruby
啊，
on
那个
Rails 的那个
个人
Sidekick，
开发者是吧？
他真的是一个人，就
真的
他
是
自
一个
己
人
一个
开。
人。对对，他没有任他有自己的博客，有自己的那个东西宣传自己嘛。他就 Sidekick，就是一，我觉得算是一个，我反正我是很羡慕人家他这个嘛，他是一个后台处理，就是。并发处理的时候，他在后台做那些，就基于 Redis，这个你肯定知道吧？Redis 那个就是队列任务的一个那个东西的，
啊，
他
我知道
是
了。
对对对，他是基于那个，然后做了这个叫 Sidekick，但我都是用他的免费版。就这个人，他确实是只有一个人，他不是说你说的像李子柒，李子柒实际上他之前
也是
才
个团队，
做
我
到
知
这
道。
样，对，他是一个巨大的团队嘛，包括那个
对。
现在。抖音上那个直播叫国民女婿的那个，我忘记叫什么，就新东方的以前那个，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团队嘛，它是一个公司，叫什么来着？
但是道明，你说的
啊，
这种成功的例子，其实也是普通人，就是一个个体，他的那个实现财富自由的一个模板。其实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说，你要能生产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能脱离这个时间空间的那种限制，能去复制很多份去进行盈利。比如说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就是你开发出一个独立游戏来，是吧？你在那平台上发布了，这个游戏
对
卖了
对
多少
对，
份，你就能实现自由。然
对，
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比较常见，其实就是作家就是这样子。你如果能写成一本书，是
对，
吧？能搞成什么？能
是，
复制多少份，是吧？你也能实现财富自由。其实一个核心就是他们那个之前一些书里面也讲到了，就是说你要能脱离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比如说你脱离你用你的时间去换取报酬，你脱离你用你的体力你的这些产出去换取报酬这种范畴，你就能实现财富自由了。其实都是他们一种模板化的东西。但是这个能做成功的人也是凤毛麟角的，我看出来，是吧？
这个就不用说了，就是说能做成，你要知道我们99.9%的人就是碌碌无为一辈子，就是我
是的，
们这个肯定是的。你比如说跑步的这是吧？这个就是我是说能做成的人肯定是吧？非常非常少了。这个我们就是只能是羡慕他，但是呢要有个目标吧。我倒是觉得人家有成功的案例还是不在少数嘛，
所
对
以
吧？
其实我刚才提到一个人的公司一个核心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说了嘛，那个就是一个人你要能成功的模板大概是这样子。那一个人的公司是吧？一个人的公司你成功之后，你到底是把什么东西复制的千千万万万份作为产品卖出去的，是吧？这个是个值得思考的点。我觉得现在大概率还是就是说生产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做成什么做点什么这些小的应用之类的，是可能的。但是要的要这种长远的模式，就是说可能未来有个什么平台，它能专门孵化这个一个人的公司。那这么多一个人的公司，它到底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吧？能给这个社会或者是能给他人带来价值？这个我觉得是现在还没有想明白的一个点，而且自己我可能也只能让时间告诉我们答案了。到未来它是什么模式是吧？这个，
其实说实在的哈，你这样想嘛，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了10年前，那10年后，到了10年之后，你就会发现10年之后的形态肯定跟今天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那个10年后的软件，但是呢，我们都可能会错过了哪一点？就是那十年之后的那些巨头，在今天已经被人瞧不起，或者是还没有出现，或者是大家还觉得你整个啥呀？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他在我们面前，我们也视而不见，基本上都是这样。你可以随便切任何的10年，你都会发现，到那时候非常火热、非常火热的那个，其实10年前我们就是经过了哈，包括，真的都是这样。我
所以
考
我
虑过
想，
这个事情，还是看人
那些
的
真
眼
正，
光。
对对对，所以那些真正有厉害的那些有投资眼光的人，可能他就能把握这个机会，是吧？他可能就现在就
对。
买一只很低价的股票，是吧？然后10年之后那个
对
股票涨成天价，是吧？他就很有钱了，就是这
对，
种状态。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包括行业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10年前，你就看现在今天这个 AI 这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哇，10年前的 AI，你那个谁还找不到钱呢？OpenAI 还找不到钱呢，那时候是吧？都穷的要死，你去投资他，他肯定很开心嘛。再10年前你会发现哇，那个比特币那时候还没人买呢。你那时候银行还不监管呢，你想买就可以买，结果呢还是错过了它，都是这样，任何画一个10年都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比如说现
只
在
有极
十
少的
年
人
我
是吧？
们只有极少的人成功啊，我们也只是这样去， 有点空谈了，真的是有点空谈。
嗯嗯、对，是的呀。
不过空谈也可以谈一谈吧，我们记录一下三年之后大概是什么样子吧。
对对，等到来之后我们再来回看这个。
对对，就是这样，然后记录一下自己。哎，我看差不多2个小时了，你其他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因为太长了也那个，就是也没找人听，就是。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密度也不高，是吧？也没有很
对对对
很明确的主题，是吧？
是，就是瞎聊天吧。
我也差不多吧，看东哥你那边的，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这边没有，因为最后的话，我经常会要求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推荐的嘛，看看，是吧？看看任何推荐都可以。
推荐的啊。
推荐书啊或者游戏你喜欢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我看起来你看书很多嘛。
看书我都是那种阶段性的看，其实我现在比如说我看一下我现在的书啊。哎呀，我现在今年买的这几本书都不太行，那个像宜华出的本新书嘛，我买了一下看了一下我感觉不太行，然后那个另外一本书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再看看鲁迅的一些小说，我觉得鲁迅写的小说
啊，可以，
又短小又高明的他那些小说，然后别的话我也没什么那种推荐的，然后就希望大家那个
然后可以，
推荐大家看我的公众号，看看我未来能更新迭代出什么样的内容了。好，然后
我会把你的公众号，你可以在这里说一下，我也会把它写的那个就是 show note， 就是 podcast 的 show note 或者公众号里我都会给你发一份。
我那公众号的那个名字叫张死瑞，然后是拼音的张，然后那后面那个死瑞是数字那三的那个英文，
对，
就是张三的意思。因为其实我想，其实就是那个和东哥做这个电台也是类似，就是 nobody 嘛，就是大家其实都是 nobody。我也不是靠这个创作这些，也不靠他吃饭的。其实我就是想在这个历史长河、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大海里面，就是留下一小点自己的声音。等未来自己回过来看的时候啊，还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没有白来，没有白走这么一遭吧，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
然后
以后
我创作
这个，
然后我创作的理念呢，就是其实我现在创作的东西我还是围绕现实来的。我的所有作品它其实都是现实题材的，包括我写的现代诗也一样的，我没有说是去写一些爽文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我就是想说就是在我这个视角下，就是我给这个时代的一个切面的做一些记录吧。比如说像我前面写过很多，我前面有写过彩礼，我大概看一下我的东西。我前面第一个我有写一个那个，就是写一个 AI 的一个用 AI 诈骗的一个小说啊，叫那个什么李克明的哈哈大笑。然后后面也写了一些什么现代史，然后有些现代史我是关乎那个人类命运的，比如说现在那个战争呀这些有了，我就写了几个关乎人类命运的现代史。然后我还写过彩礼，就是一个彩礼会对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怎么影响一些创业者。然后还后面还写了一个中医一些相关的，比如说那个如果是中医，他用这个 AI 怎么去包装，怎么去给那些老一辈的人，怎么去对他们进行洗脑，去厚利啊中。然后再往后面又写过那个跟 AI 相关的科幻小说，就是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那个礼物。然后再往后面就是写了那个前面和东哥说的，就是我想写一个现代版的阿 Q 嘛，写了展台的那个小说。然后再往后面有一个是写那个，因为前段时间那个有那个程序员猝死的事情，我其实是把那个前面写中医那个小说的第三集，我给他调转枪口吧，就去写那个光就是关心那些底层劳动者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后面又写了那个报复其实是也是写一些创业者的，他是写那个就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创业者，他甚至还是个处男的一个创业者，他经历了一些窘境，然后他最后又怎么亲手把自己的公司毁了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最近呢，因为最近过年嘛，我发现回去之后反而没有那种静下心来写小说的那种，我就写了一些短的，就是一些现代诗这种题材的。我写了那个黄金，然后写了那个橘子，还有那个这些一些隐喻，反正就是写了一些这样子作品放在里面。大家要是有那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可以，好嘞。那时候我会把你的公众号呀，或者我会下周五发嘛，下周五，之前我会先发给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什么的哈。反正
好的，
到时候咱们再请多联系嘛，在微信上啊。
好的，谢谢董。
好嘞，这次到这里，再见啊，再见，
再见，好，拜拜，周末愉快。